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人身人眼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海人海人和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7:03人来疯，我是李密柔，每个星期一到晚上见到10点人来疯3小时。今天好像真的觉得秋天了，夏天就这样子一去不复返了吗？是这样吗？今天有点觉得好像应该要把秋天的衣服拿出来，夏天的衣服是要收起来了吗？啊，你说什么？
周末好像天气会好一点。
周末天气会好一点吗？就是我们要去郊游的周末吗？这个周末，对啊，我有一点沮丧，就是夏天就没了，好像现在也不太能游泳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好像游到11月，是不是很强？对，今年有办法这样吗？不知那个 OK，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是不是要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然后秋天的衣服拿出来了，秋冬拿。但是你知道，常常往你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就然后天气又变热。好，现在天气捉摸不定，在这个全球暖化的时刻。OK，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哦。小华华之土城大汉溪沿岸气象报告，昨天晚上果真变天了，而今日天气为阴天，全日温度最高只有26度，天气凉得真是快。不过下午5点半天空乌云又厚又重，晚上该不会又下雨了吧。曾爱买，高雄与屏东镇受着秋老虎的袭击，今天去看黄色小鸭鸭，人都成烤鸭了。周边卖鸭鸭商品的价格贵得像抢劫，真正的卖纪念品摊位已经没啥可买，就只剩毛巾、胸章，4小格150元，扇子就买，想买上小七去买吧。大家封鸭封成这个样子哦。鱼雷，苗栗邮差天气报告，今日的风很秋天，让我在乡间小路上演了追信的尴尬场面，10月就要调职了，沿路都在跟比较熟识的住户 say goodbye， 最后今天坐了12个小时，终于要下班了。对啊，这个邮差的天气报告蛮有画面的，大家想象着他送信，然后信飞起来，他要追着跑。周月林，台中沙鹿静宜，白天风和日丽，晚间稍有凉意。晴雨，今天是典型的秋天，美好的秋天。早晨湖水是绿色的舞台，顽皮的风是隐形的精灵，竹坡踏浪的密码。当水纹凸凹陷时，我们可以算出这精灵的重量。中午吃一颗橘色的柿子，美味的秋天从口中流泻，秋光的浪漫。傍晚跟友人吃饭，经过新竹光复路，逃不过塞车的宿命。东北季风凉爽，快哉此风，美哉新竹的秋天。高雄整天天气晴，下午风很大凉快。这是林桂义 Hong Ching Chan。台北今天的天让人想唱秋意浓，一个下午两件温馨的事：一，搭公车去银行办事，因为不熟悉路线，一直猛看公车上的路线，司机问我年轻人要去哪里啊，我说路名，他就请我坐好，叫我放心，他会跟我说，然后他看我手上一堆东西，问说要不要帮我找个袋子装。快下车时，他提醒我，我站起来后，他急忙再请我坐下，说到了再站起来没关系。二，到了银行后，我正在等行员处理，这时隔壁来两个香港人要换钱，但是只带护照没带入台证，行员想请饭店帮忙传真银本，但找不到饭店的名片，这时以为他们换不成了，结果行员说那这次先用自己的名字帮忙换，提醒他们下次要带，港客大感意外，一直说谢谢。 哇，台银松江南京分行你好棒哦，652公车的云信司机你也好棒。 OK， 我好久都没去公家银行了。夏天一早睡梦中就有人 line 说外面坏天气，一开门果然是阴凉的早晨啊，秋天果然来了，还好下午有出太阳，心情也开心起来了啊，还我最爱的夏天了，我爱夏天，再让我热几天吧。他还说爱柔姐，谢谢，真的我也爱夏天耶。今天我有点失落惆怅感，因为就是觉得秋天来了。Amy 张，台南最近天气很奇怪，白天大太阳到傍晚就变天下雨，今天本来要去看花园叫卖哥的，因为忽然下雨只好折返，结果看刚看花园哥的脸书有开市还送最近很夯的小鸭鸭，到处都在卖那个小鸭鸭，这个是会下蛋的黄色小鸭，会动会叫会下蛋，有灯光有音乐，会下三颗蛋。我是火鸡，我在高雄天气热，下午下了一点雨，却无法因此停止无趣的防震防灾演练。今天心情不好，就朋友出来吃麦擦劳。嘉义树民天气报告，王维安，嘉义今天无雨，天气带着正如气象报告所说的秋意，些许的微风跟不大的太阳。放学后去地板社的地盘坐一下，看了他们照着音乐的节奏跳舞，觉得跳舞有一种奔放跟 free 的感觉呢。音乐的作用不是就这个样子吗？ Aaron Stone， 天气虽然有些傲热，但教室内的冷气冷风嗖嗖，只感觉一股寒意涌上心头，渗入骨头。我在嘉义天气晴。 Rock 流，彰化这儿今天比较舒服，没有很热，祝熊熊读大学快乐，也期待本日的介绍电影的来宾咯。阿造物树明天气报告，他意思还在台中对不对？查尔斯王看到三代机器人留言笑了，三代机器人说，冰友啊，今天的树明天气报告要开天窗了，快来回报一下，一直默默潜水收听人来疯的节目，应该贡献一下了，人来疯的节目一路陪我从阿造物回到北门鱼的路上，这是我第一次树明天气报告。今天阿造物天气，早上7点出门时带点凉意，到了中午出门买午餐时太阳高照，傍晚刚刚出门买晚餐时气温闷热，现在阿造物温度28，降雨几率10%，风速48，8公里per一个小时吗？是这个意思吗？ OK， 诶，但是我到了阿，我今天我们是太，因为大家以为我们要关闭了，对不对？就觉得没人捧场。今天我们气象报告爆棚，诶，是怎么回事？因为大家觉得我们要倒了，所以今天大家特别加码。布莱恩黄龟山，从早上开始就这样舒舒服服的天气。22到23度，微微的风吹拂，非常神清气爽，非常适合去郊游。下午虽然乌云罩顶，感觉好像快要下雨，直到刚刚下班回家，突然阵阵凉意。听气象局说入夜会冷，早出晚归的风友还是带件外套比较好。看来今天晚上我应该去骑一个车，应该很舒服。Ken Chang， 今日气温凉爽，适合全家出游，但今天搬了一天的中午，实在是无法好好享受今日的好天气。最后祝福合创国际业绩长虹，大家平安喜乐哦。小高一的树明天气预报，最近有渐渐入秋天的感觉了，5点放学的时候天色就已经暗一半，我想再过没几天薄外套就要从衣橱中挖出来了，放学后等着练衣，对高一新生活加油，好开心哦。 Peter 黄，桃园今天天气相当凉爽，傍晚5点多骑乘机车回家，凉风吹过觉得非常舒服，非常好奇今晚新的电影达人首次登场究竟是谁要取代弥勒熊来介绍每周新片呢。张建宇，高雄傍晚南指这儿下了一点小雨，早上温度依然如同夏天，不禁想问秋天何时才会来呢？秋天已经来到台北却还没到高雄。 Jeffrey Lin， 听柔柔姐呼唤之树明天气之麦聊报道，今天有点起风，早上到下午都是有太阳照，所以还是偏热，不过3点后起风了，有点小舒服，快点降温吧，热死了，我爱冬天，记者 Jeffrey 报道。所以那个今天好像那个 北部跟南部的气温差很多。哇，今天大家很捧场哎！好，快了快了 ，Elvis， 丰原一早起来的大太阳让门口的盆景干燥到不行，还在学走路，小娃娃走没几步就满头盗汗。到了下午三点过后，刮起了风，温度骤降，然后记得午后要加件外套才不会着凉，帮小娃娃换了。秋庄开心的在公园摇摇摆摆迈出他的第一步。我怎么一按继续阅读他就不见了 ？OK， 谢明宏，台南中午还是超热，只要离开冷气房就流汗，傍晚比较凉爽。高职好忙的树明期天气报告，王玉凯，自从上了高中以后好忙哦，每天都要读书实习，真是有给他。淡薄啊，累人啊。话说今天高雄天气不怎么热耶，但我们班还是开了冷气，但爽的后果就是现在一边打喷嚏一边写树明气象报告，明天就是礼拜五了，再努力一天就休息去了，好开心哦。也提醒记得大家带件小外套啊，以免着凉。现在高雄29度，王小 R 报道。王小 R 是在高雄的吗？我记得他以前好像不在高雄耶。诶，树明天气志发明展小黄鸭，大家都在搭小黄鸭的鞭策。 Luke 刘真的感觉秋天来临，在微凉的天气到世贸医馆采访由经济部、国防部、教育部、国科会、农委会共同主办迈入第五届的2013台北国际发明间技术交易展，然后他们也是弄了，也是有一堆小黄鸭。苏安妮，本日台南依旧酷热，让人觉得今天可能没有冬天。树明天气要停了吗？停雨，奶子熊，小花花写得很好呢，可惜了。其实人来疯隐性听众蛮多的，星期二去逛仁德夜市，就有听到商家用手机扩音听节目。期待人来疯的新竹游照片，还有四海一家人来疯。哦，今天有电影透客秀吗？有，今天有电影透客秀。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每周要来跟我们讲电影的人是谁？其实是一位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的朋友了。
全台湾有超过16万个孩子，因为贫穷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功课跟不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稳定的课业辅导。我是李嘉彤，邀请各位支持博友基金会，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孩子的竞争力而努力。邮政划拨账号22482053。
知识无价，充电有理。知识无价，充电有理。
中广开启知识讲堂，就在十月周末。商周创办人金维纯为什么还在学？资深广播人王建安让你提升口语魅力。理财生活通夏运芬说小资族如何理财。文案达人唐崇达用文案帮简报化繁为简，声音训练专家周振宇让说话声入人心，与名家面对面，每堂讲座500元，报名两堂以上8折优惠，机会难得，席位有限，请上网搜寻中广知识讲堂，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爱自己，你懂得如何真正的爱自己吗？
为什么我一直期待对的人出现，却始终未能如愿。
与其向外寻找爱，不如向内去除爱的障碍。吴若权最新出版《向宇宙召唤幸福：灵魂疗愈的旅程》，皇冠出版邀您一起出发，向宇宙召唤幸福。
人来疯，人来疯。
有一个不好消息要跟大家报告，就是以后我们美国影集达人每个月不会来了。
对啊，
美国影集这个单元就先就是暂时随风而逝。
总要有牺牲，
总要有牺牲，因为美国影集达人他现在就是化身转身成为电影达人，每个礼拜将会出现为我们讲电影。
等一下，这个很奇怪，他好像是说啊，本来是那个块状节目，现在变带状这样子。 对，这样子变成我的戏份有增加吗？
本来是月状，现在变周状这样子。
嗯哼，
对，
就是本来我就一个单元在里面是主角，现在我每个礼拜都可以出来跟大家搅和一下了。
对，没错。
这样，
但是就美国影集就是没我们就没有不会有固定的时间特别讲美国影集了，但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穿插一些关于美国影集的事情。
像会马上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个。马上过来电话反映说，那请我赶快滚出去，这样子一个月搞不好还有一次。
为什么不会啊？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来。
现在每个礼拜
从小荧幕跳上大荧幕，
从小荧幕跳上大荧幕，
很多艺人都很希望这个样子。
没错 ，OK， 所以这个台湾周末票房，我们现在这个影视达人迪亚好了，应该说影视达人迪亚。
好，来
每周影评。这个上周的票房排行榜第十名
、这就跟我们的主题很有关系，叫做小荧幕跳上大荧幕，因为这部电影叫做全家就是米家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女主角呢，片商一直强打的女主角啊，就是珍妮佛安妮斯顿，她就是还蛮著名的从小荧幕跳上大荧幕啊。那这部片子里面其实男主角啊，那个杰森这个台湾这个中文怎么翻，因为他的名字实在是很难念啊，但是呢这个人他也是大小荧幕通吃哦，他就也是之前演那个电视喜剧，那现在也在大荧幕上，而且他最近交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哦，也是小荧幕大荧幕横跨通吃的一位女星哦，叫做 Olivia Wilde， 就是之前演过很多电影的哦，比如说这个礼拜决战终点线里面他也有演啊、那这个全家就是米家，基本上呢他的故事呢也很好玩，反正就是为了一群人哦，本来四个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为了这个搬运毒品哦，所以大家在那边凑合成一个假装的家庭哦，这样子一家人四个人一起行事好像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当然也就会闹出一堆笑话来啊、那这片其实很好玩，他在美国也是算有点小兵立大功哦，他在美国卖座的非常成功，他在美国已经破了1亿3000多万美元的票房。
哦、OK，
对，那在台湾其实反应也算还不错哦，但是显然跟在美国那么红火的程度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别，
因为他可能太美国了，他的笑话可能太美国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看个人呢、真的我不觉得台湾观众不会那么投入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这部片算还蛮好笑的。
OK， 好，那你如果你因为以前弥勒熊是给熊，
是
你要给什么？
那我们要给
迪亚给弟弟吗？
还是我们这个礼拜最夯、最夯的话，
对，迪亚给猪，
这个礼拜最夯的，还是我们要搭最热门的话题，我们要给小鸭吗？
哦，给小鸭，但是我看小鸭过一阵子就那个了。
那没关系，小鸭不红了以后，我们再来看那个
再换一个吗 ？OK， 也可以啊。
是，那
因为小鸭终有一天大家会腻，然后你知道吗？
是，
外面回收厂都是各式各样的小鸭商品。
那以前的话，我们那个弥勒熊大哥他是满分多少只熊？
就是五只熊啊。
五只，那好吧，全家就是米家，那就给个3.5只鸭好了。
3.5只鸭吗？
是。
OK， 他是给三只熊就是。
哦，是。
对，差不多，不是这些他都给过熊，不过没关系，反正这些都他都讲过了，所以我们没关系。OK， 第九名是《超世纪战警》。
暗黑对决。
暗黑对决。
这个就是一个续集片。那这部片子其实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啊，这个系列其实坦白讲在台湾来说啊，没有冯迪索的另外一个很知名的系列叫做玩命关头、这个系列这么受欢迎。那但是呢这一次的第三集超世纪战警暗黑对决，台湾的票房其实 我个人觉得算卖的还不错、应该是他这一系列在目前为止在台湾反应算还不错的一次、那当然还是跟玩命关头没有的那一种轰动程度是没得比啊。不过呢有介于我刚从小荧幕跳上大荧幕，所以我一定要来偷渡一下。是，我一定要来偷渡一下这部片子里面的女主角、她其实是一个影集的明星，而且呢，她在影集界应该算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人物、
OK， 是谁？
她的代表作就是最新版本的《星际大争霸》
嗯哼。
大家如果有看《星际大争霸》的话，如果你有看过旧版呢，大家会知道说《星际大争霸》的旧版是一群男生的戏为主啊。那这个新版的《星际大争霸》在美国，它里面很有很大的一个创意，就是把一些很重要的角色改成女性来演啊。那这个女主角，这个《超世纪战警：暗黑对决》的女主角呢，刚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啊。那但是她在里面，可能就是因为《星际大争霸》里面演得太好了，所以之后她的每一个角色感觉都有一点点类似像《星际大争霸》那样，都是比较强悍的女主角。 战士哦、嗯、这样子的东西、嗯嗯、那在超级战警里面他也是类似这个样子的这个角色的感觉哦，那所以呢可见这个他出上大荧幕去演这样子类似的角色观众其实还蛮接受的啦、嗯、那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美国的影集的明星他们有的时候都会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哦，来这个就可以考验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其实超世纪战警暗黑对决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影集明星你可能看过他
啊，
对
我没看这部电影啊，
好那我就揭晓了，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人曾经出现在上一季的欢乐合唱团里面
啊，出现在上一季，也就是说这一季他没有出现。
这一季还没开始，这一季美国是礼拜四、哦、那台湾当然就是可能要到礼拜六、哦、就是
Will
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欢乐合唱团这个礼拜回来咯、
oh, okay.
对，但字幕组而已、哦、不是电视台，大家不要太开心是
老师吗？
不是，基本上呢那个人在超世纪战警暗黑对决里面演的是这个一群佣兵里面最菜的那个角色，所以基本上他在欢乐合唱团里面演的也就是学生、哦、不过呢既然能够演超世纪战警这样子的动作片、哦、所以可见他在欢乐合唱团里面也是，
他是那个大嘴的那个，
也不是、啊、他演的是那个，如果你有记得的话，就是欢乐合唱团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做林音这个 Warbler 吟唱者
哦，对
对，吟唱者到第四季的时候忽然换了一个队长，据说是从军校挖角来的，就是那个队长、
哦、就是那个坏队长，坏
是坏队长，军校挖角来的坏队长，就他在超世纪战警暗黑对决里面就升格了，变成佣兵，就是从军校学生变成了可以上场打仗的军人
哦 OK 好，那么第八名的票房排行榜，周末票房排行榜
激战
勇
者
不
败，这个就要谈到，是没错，那港片大家都知道在台湾近年来感觉是比较有一点弱势哦。那其实激战勇者不败它有一个很好的卖点，就是我们光看它的海报就知道了哦。两个男主角张家辉跟彭于晏、嗯、两个人都有目前最热门的人鱼线跟六块肌、哦哦、是，那这个里面虽然是一个比较阳刚一点的戏、哦、两个人都是要这个上场搏击、啊、那可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里面张家辉，我们先不讲彭于晏，因为大家知道彭于晏很帅，可是问题是这部片子里面的亮点是张家辉、啊、那因为年纪比较大还要练出肌肉本来就比较不容易，那再加上我们大家都知道张家辉是影帝，所以他的演技非常突出，那这部片里面他的戏也很好啊，那特别是跟这个里面的女童星哦，两个人的这个表现非常的突出，所以呢请大家仔细的记住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届的金马奖入围名单这几天之内就要公布了、哦、所以呢很多人都看好说张家辉今年还有机会再来角逐一次金马影帝，就是用激战这一个片子、
哦、OK
是，
所以张家辉，
所以大家是不是为此赶快去花钱
看，你
这
部看了吗？
这一部我没有完整看完
OK
对，
所以没办法给压吗？
我看的部分我觉得还不错啦，那为了那个慎重起见，我们小丫丫只好这一次不出现了、
okay.
不好意思。
真爱每一天，
真爱每一天这个片子
好莱坞浪漫
欸，但其实很好玩的是它其实不完全是好莱坞的、哦、它基本上是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 Working Title 的电影、哦、那 Working Title 这家公司就出过很多很多很有名的这个浪漫爱情喜剧，比如说叫做 BJ 单身日记、哦、这一系列、哦、那这个真爱每一天它的故事其实呢也很好玩，它就是讲说这是一个男生、哦、那大概就是二十几岁二十多岁出社会之后，有一天他爸爸告诉他说原来他们家族是有遗传的，就他们家的男丁都有一个能力、哦嗯、叫做可以这个穿越时空，甚至于可以去改变一些事情、哦、然后呢他当然就利用这个方法想办法去追女生、哦、那这个故事听起来，尤其是这个片子的女主角叫做 Rachel McAdams、哦、瑞秋麦亚当斯，那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他之前演过一部电影叫做时空旅人之妻、哦、感觉好像也是一样，也是男主角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面出来，但是真爱每一天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的编剧基本上是一部很有名的浪漫喜剧叫 Love Actually、哦、爱是你爱是我的那一个编剧、哦嗯、Richard Curtis、嗯、所以这部片子它是比较浪漫温馨、哦、感人，所以你可以类似像爱是你爱是我那样的感觉、嗯、所以就是说虽然女主角演过类似题材的电影，但是这部片其实感觉不一样、嗯、大家可以花钱去看一看、哦、
OK
是
五月天诺亚方舟 3D 电影是第六名的电影，
是，那就表示说我们很恭喜他们的这个乐迷非常的死忠哦，还是继续，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3D 电影其实票价比较贵哦，那有一些 乐迷，其实你也许有可能现场看过他们的演唱会，但他这一次的这个诺亚方舟 3D 电影，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做一个叫做 4DX 的版本。那 4DX 的话，就是虽然全台湾就是台北市的，
你可以闻到一些味道啊，
可以感觉得到好像有水喷过来啦，
被风吹啊，
或是对
什么的
之类的，是。
所以是有五月天的汗水，阿信的汗水会喷到你。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是台中女中许慧德。今年学测繁星计划以75积分考上台大医学系。当初升高中时，我选择升学王，主要是因为升学王能让我有效掌握时间，完成依我的进度规划全科课程，让我高中三年轻松学习，成效倍增。我很庆幸在制胜的关键时刻，我选择了升学王。
我是谢正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我心内思慕的人，你怎样离开阮的身边？心爱的，紧转来。
桂冠火锅料。
我是郭玉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从怀孕到产后都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答案是我每天喝浓醇香原萃低基精，它是全国唯一通过食品 GMP 认证的低基精。浓醇香原萃低基精随时随地照顾我的全家，0800-435-288 www.dgjin.tw，
你知道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蒋勋原著改编第一部文学音乐剧《少年台湾》，属于台湾的大地之歌。10月10号到10月20号，和我殷正阳一起背起背包，在岛屿上浪荡游走。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全民大影视。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音乐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哦，从今天起，美国影集达人正式更名为影视达人。
是，我变成多栖艺人了。
影视达人迪亚在这里。那么，台湾周末票房排行榜，我们现在讲到第五名的电影是。
这个第五名的电影，大家不要搞错，因为这个男主角最近蛮红的哦。然后他一口气连出了两部片哦，这部片叫做《两枪毙命》。
哦、okay ，
是。那但是呢，这个男主角马克华伯格这次搭档的是我们的黑人影帝丹佐华盛顿啊、哦。那这个故事也有点复杂，他基本上讲的是哦，丹佐华盛顿是一个这个缉毒组的 DEA 的探员、
嗯、
那马克华伯格演的是一个军方的情报员、哦
嗯、
那两个人凑在一起这个进行一间卧底任务，没有想到发现背后很多黑幕，而且都被老板出卖了、哦、是
OK， 这个应该男生很爱看的电影，
算不错，对，他的娱乐性算可以，然后剧情转折也还蛮有的、哦、那我觉得可以给他三只小鸭，
三只小鸭。
是
第四名的电影是
决战终
点
线，这个的话应该很多人都会推荐、哦、那这个也是蛮值得观察的，因为这部片子的导演是这个金像奖的得奖的导演朗霍华、哦、然后这部片子据说有可能会是明年奥斯卡可能有机会入围的一部电影啊。那他讲的是这个一个真人实事改编的故事，是1970年代两个非常有名的欧洲的赛车冠军啊、
哦、
彼此之间有一点亦敌亦友的这个余量情节啊。那里面尤其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演奥地利籍的赛车手的那一位啊，就是之前演过《再见列宁》的德国男明星丹尼尔布尔。那这个美国的呼声是说他有可能哦，如果造势造得很好的话，他极有可能明年会入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嗯，
是。
OK， 第三名中破塞，
哎，他做了很多周的冠军哦，这一次终于往下掉到第三名啊。那不过他在全台湾的票房其实已经破2亿了啊，那迈向3亿元大关，所以其实反应还是蛮不错的。那特别是最近他们又开始强打那个金马博昂哦，所以
对啊，金马博昂，金马博昂，
是是是，那预期可以靠这首歌再帮他多冲几千万的票房，
应该可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的主角感觉是林美秀。
其实大家仔细看可以发现美秀姐的这个名字放在第一个哦，不是杨佑宁哦，是林美秀放第一个。
对，所以他应该
是他真的就是主打他，没错，
是不是领衔主演。其实那天我有碰到那个召唤两个
召唤
兽。对，但是我应该跟他们合照的，忘了。好召唤兽。召唤兽里面那个胖子，那个小胖胖比较好笑，对不对？反正小花，
这个你就是他们这个一路运送了很多东西啊、哦，什么酱油啦、酱菜啦之类的。
OK， 你会给几只鸭？
这个我个人有点私心，因为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我发现里面的菜都好让我想吃，但是看得到吃不到，所以我要扣分3.5。
3.5只鸭子。
是
OK， 娱乐性很高的一部电影了，
但是看完会对你的胃非常的不，胃会很不舒服，因为那个一直在分泌酸水，因为你就觉得好想吃，好想吃。
第二名是《风起》，
哇，这个、啊、
宫崎骏
是，那就是这部电影呢，其实从题材上来讲哦，不是那么容易受现在的观众欢迎哦，但是大家都知道。最近宫崎骏他宣告退休这件事情、哦、大家一直在报道、哦、媒体不停的报道，那你想要不知道都很难、哦嗯、所以说这个观众对这部片子会很好奇，那是一定的、哦、那当然宫崎骏的电影绝对有他的这个一定的水准、哦、不过很好玩的是这一次风起跟大家以前印象中的宫崎骏的片子不太一样、哦、为什么？因为以前宫崎骏的电影都是很天马行空的，充满很多幻想、哦、什么霍尔的移动城堡啦、身影少女啦、魔女宅急便啦，甚至于到他上一部电影崖上的波妞都是很奇幻的啊、哦，就是里面都是不写实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一次的风起是完全不奇幻，它就是一个根据真人实事改编哦，加进宫崎骏自己的一些想法的东西。它是个历史剧啊、哦，里面你看不到任何一点奇幻的桥段。那当然里面还是运用了一些，比如说男主角的一些梦想啦之类的东西，会让你觉得说它不是一个这么严肃死板的讲故事的方法、嗯嗯、但是它其实故事是真的非常的严肃哦、嗯、那里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少见的，就是宫崎骏电影里面的爱情哦，其实因为他之前的电影可能都是比较幻想一点的哦，所以说我们顶多就是看到像霍尔的移动城堡那个样子的感觉哦，那但是这次风起里面男女主角是真的有很认真的在谈恋爱哦，还蛮有点可怜的、哦、
嗯哼 OK， 但是你看了吗？
看了。
你会给几个鸭？几只鸭？
四只
吗？
对，鼓励大家来看这部电影啊、哦，因为有的时候，但这部电影其实很好玩。
我不太想看，因为里面那个战机就是后来杀了
零战
了
神风特工队的零式战斗机，
杀了很多中国人的战斗机。
OK，
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它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哦，不管宫崎骏他怎么解释，因为他抱持的观点是说坐飞机的人没有罪恶、嗯、因为他是在实现他自己的梦想，真正有问题的是你拿这个飞机来当杀人工具的军方、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这部电影里面的描述的我觉得力道可能还稍显有点不足、哦、虽然他其实讲得很明白啊，那也不会回避去触及这个东西、哦嗯、他也知道说自己不可能回避这一些争议、嗯、但是我觉得他的重点不是放在那个部分上面，那可是那个部分确实可能会造成某些人的一些心理障碍、嗯、但我觉得如果说你就当作是一个人物的故事从头看到尾的话还好，他不至于真的会让你想有预期的那样子那么反感的感觉、嗯、对，
嗯 OK
是
好那个哇，冠军电影大家想不到，天哪！
是上个礼拜这部片还第二名，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讶异了。这个礼拜直接登上冠军，
他可能会卖到1亿吗？
应该现在累积下来的结果，搞不好不见得没有可能哦。
天哪！
如果大家再很努力的继续去戏院里面的话，他因为他已经快要到1亿的一半了。
对
对。
没有，因为我们这个票房其实只有北部，对不对？应该再加上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
OK，
全台大概已经将近一亿的一半啊，它真的是很让大家出乎意料之外啊。
这部电影就是
叫做《被偷走的那五年》，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恭喜某一位小姐脱离了票房毒药的地位啊。十，那我们就恭喜安心亚，虽然她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但是她是这部电影里面有参与演出，所以她如果真的是一颗毒药的话，这部电影也没有办法卖到这个成绩。
不过主角是白百合吗？
是
跟
张
孝
全。对，
但其实这是一部大陆电影吗？还是
大家觉得很好玩的就是会感觉到像，因为你看到女主角是白百合，所以很多人会直接把它兑换成大陆电影，但不是哦，就是因为它里面很多地方是来台湾拍的、而且你看演员卡司里面，白百合是大陆人，其他像张孝全啊、阿 Ken 啊、安心雅啊、其实很多台湾人。
那为什么是来台湾拍？那白百合是演个大陆女生还是台湾女生？
基本上这部电影它其实很好玩的就是哦，因为现在它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它其实基本上它的协同应该算是两岸合拍。
嗯哼，
所以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这个礼拜要介绍新片也有一部是这个样子的情况啊、那比较好玩就是像大陆女星来台湾的拍戏啊、你很难让她去演一个台湾的女生，因为她一开口就不是台湾的女生，
所以她在里面是演一个大陆女生。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可是问题是不见得需要很强调这个东西，因为就是说像被偷走那五年有点像是类似像我们之前看过的小时代哦，它也是两岸合作，两岸都有演员，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台湾人其实人数稍多一点哦，所以你会觉得说其实大陆那个地方的电影片上他们也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纯大陆的电影，你在台湾不是很容易被接受，像我们之前看
他们不需要，他不用 care 台湾的票房啊，
对，
台湾
的
票房根本
是
那么多，
就是
那么多的省的一个省卖不好也没什么关系。
后来我就发，后来我稍微去询问一些人以后，我大概得到一个结论哦，就是虽然台湾票房它不见得是需要被那么重视哦，但是台湾那个地方，台湾的演员有一个很妙的特质，就是不管你怎么样看，你如果要拍一个现代时装背景的电影，你找台湾人跟找大陆人感觉就不会一样，就大陆的演员你还是会有一点点乡土的气息啊。
其实失恋三十三天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对，可是问题说这部电影呢当初在大陆疯狂卖啊，就是白百合文章都是因为这样子就红起来，红透半边天，但在台湾他就没有做起来。他其实口碑很不错，但是大家没有花钱上戏院的这种感觉。
没有，但是那个隔太久了。
是，一来隔太久，二来他里面大部分的演员就除了王耀庆以外，其实很多都还是大陆人啊。那这一次被偷走那五年，那不一样，你就男主角直接就是张孝全，那在台湾人气很高，很多女生很喜欢的、
但张孝全也很多电影都卖垮了。
哎，这一部就不一样，因为你看啊，上一次他的失魂，他演的是一个杀人的凶手啊。女生喜欢张孝全，你们想要看他杀人，还是想要看他谈情说爱，偶尔露出他的强壮的肌肉，对不对？哪一个比较有吸引力？马上比较起来就两下高下立判。
这部电影就是弥勒熊给了 0.5 只熊。
我觉得如果大家因为这部电影很热门而必须要看一下，要不然你无法打进同侪的话题的话，如果你真的觉得这很重要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啊。如果这个元素对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不妨这个把宝贵的时间跟金钱摆在这个礼拜，这个有一些片子是可以看的啊，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在档上的像《决战终点线》这种片就是很适合推荐的。是，
不过好像就是说那个非传播圈的人都很爱这部电影。成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啊，好像很多女生在 FB 上面都说，哦，好感人哦，哭得稀里哗啦。
那好吧，那就是女生一年也有花钱去戏院大哭一场的权利嘛，对不对？
但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失忆症的戏嘛，像那个什么前几年
橡皮擦，
对啊，还有前几年很红
的
那个韩剧啊，什么复仇。妻子的复仇是不是还什么？这啊？
大老婆，大老婆的复仇
不是大老婆，就是反正前几年啊，就是那个，然后 他不是那个女的，就是老公跟他离婚之后，他就去整容啊，他假装死掉，然后又整容又回来那个。
但据说当时被大家嫌弃的是说，女主角整前跟整后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对，观众都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里面的人大家都
对里面的人都这个马修狗
到
赛
狗到哪吧之类的，就是没看到，那大家都觉得很喵是。
所以哇，被偷走的五年这么强势
是。
好，今天等一下我们迪亚我们就要开始讲本周即将上映的新片了。
我是蒋勋，被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到一个荒岛，一段时间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离，你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书？那我大概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红楼梦》吧。
让美学大师蒋勋带您走入《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探《红楼梦》前二十回的故事。蒋勋青年版《红楼梦》一《石头与草的因果》，CCD 加导读书680元，订购专线02-2518-0766，中广趋势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行。
哼哼，来来来，纯天然萃取健康食品哦，来吃了这一包，马上就长高。
哼，这才不是合法的健康食品，政府核定的健康食品里面并没有这个功效哦，而且你还没有健康食品小绿人标章和卫生福利部核准的字号，我看啊是吃了这一包马上就出包。
购买合法的健康食品认明标章和字号，要吃得安心就要先看清。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在这一代代的水泥，你看到的是原料，我看到的是一座繁华城市。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水泥的好品质在各大房屋建案中奠定了安心城市的基础。环球水泥50年，信赖没有期限。
环球水泥请洽02-2507-7801。
今天我们迪亚在这里，影视达人开始讲评电影。
来，我们今天要来讲的第一部就是我们刚刚也预告过啊，也是一个这个大陆女星跟台湾男星啊合演的一部电影啊。那不过这部片子叫做《对面的女孩杀过来》啊，那这个片子这个、台湾的外景的部分就非常多啊，就不像被偷走的那五年哦、啊，可能还有一些大陆的外景啊。这部片几乎85%以上都在台湾拍啊。
OK，
是。那他的故事呢其实很好玩，就是讲我们的女主角叫做黄璐啊，她饰演一个大陆的这个北京的女生啊，那她来台湾呢是为了要替她的这个奶奶找初恋情人啊、
嗯、
那这个男主角是张书豪，他演的是一个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啊、他是在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哦、啊、
公务员呢、啊、
对，有一点他很好玩的是哦、啊、就是长官指派他的就是要写一个就是那个大陆就是跟大陆文化有关系的，类似像这个两岸文化研究大陆文化研究的那类似像备忘录这样的东西啊、哦
嗯、
那当然就一般的这个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文化不是那么熟，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在那个地方待过生活过啊、哦、所以他刚开始就跟大家一样啊、哦、就是上网去查资料啦，或者是想办法用抄的啦或之类的啊、哦、结果就被嫌说啊、哦、这个写出来的东西也许不符合实用啊、哦嗯、因为你毕竟没有去跟人家接触过，你不知道当初人家是怎么样啊、哦、所以这才造成说就是当这个黄璐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因为他其实可以不用去帮忙他找这个初恋情阿嬷的初恋情人啊、哦、因为两个人彼此都互不相识啊、哦、不反正也没有什么关也没有什么交情，也没有什么关联哦，他可以不用帮忙，但是他希望哦，就是他提出一个方案，就是我们两个彼此合作、哦、我去帮你找你奶奶的初恋情人，你来帮我写我要的这个公文啊、哦
嗯、
然后 两个人就开始哦，就是互相帮忙，到处去明察暗访啊。那当然中间就会出现好几个这个疑似这个奶奶初恋情人的嫌疑者哦。
嗯、
那当然每个人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自己的遭遇。那他们两个也在这个一个找过一个又一个人之后，发现可能不是这个人，可能不是那一个人、啊。
嗯。
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交情就越来越好、啊，到最后就有一点点互有情愫
这样。哦、okay。
是一个很清新然后很小品的喜剧啊。
所以北京呛辣女孩遇上台湾贱。嘴呢？
是，
哦，
是
，OK。那你觉得拍的怎么样呢？
其实蛮好玩的。这部片其实哈、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哦，就是跟这个被偷走那五年让大家哭湿三条手帕、五包面纸哦，这是不一样的、哦。这个是其实是比较温馨、比较有趣啊、哦，就是你看完以后你不会很想哭，但是你会觉得发出会心的微笑啊。这部电影，
所以爱情喜剧，
对。那大家其实爱情的部分不是那么重，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会觉得说它基本上比较偏温情喜剧的感觉啊、哦
嗯，
所以你不会觉得心理负担很大。比如像《被偷走那五年》，到最后大家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会觉得哇，怎么看这么可怜啊之类的。那这部片子的爱情就是比较轻松，比较就是有一点小小的浪漫，但是不会到真正爱的你死我活之类的，没有那么夸张。
嗯嗯，是。那这电影的摄影啊那些。
其实 OK 啦，小品嘛、
嗯、
那反正就是大部分是以剧情情节为主啊、
嗯、
那其实情节看起来就是还蛮清晰，蛮好消化，蛮好入口的、啊、那他之前也有入围台北电影节的竞赛片啊，
嗯，
对，对面女孩杀过来，
所以你给几只鸭？
好吧，给四只好了。
四只吗？
是
OK， 四只鸭
是
四只鸭 ，OK， 好，我们弥勒熊很爱这一部、欸，哎，他之前给五只熊，
哇，那我们要不要平均一下，什么 4.5 啊，什么之类的？好啦，
四只鸭 ，OK，
好啦，我比较挑剔一点好了，
那个
四只鸭
，
嗯，
对面的女孩杀过来
是。
超级经理人，
对，这又是一个港片啊。
嗯、
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主角，男主角杜汶泽，
那天有人在 FB 上面 PO 说杜汶泽都有人鱼线了，你呢？
哇，现在好可怕！你看演艺圈怎么混啊？那连杜汶泽都要有人鱼线，
连杜汶泽都要有人鱼线了。
是啊，好可怕，非常的那个。但其实这部电影里面，他应该不会特别的需要啊，因为这片子其实很好玩，因为我们看到导演冯志强，《长江七号》的编剧之一啊。
嗯，
你就知道这个片子它大概也就是走喜剧的路线啊。那里面其实因为这片子这个本人还没看过啦，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够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故事纲要啊。就是我们的阿萨蔡卓妍，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他很喜欢骚扰哦，就是常常紧迫盯人自己的艺人哦，常跟踪自己的艺人哦， 所以他就被认为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经纪人啊，艺人都不敢跟他合作，因为觉得说这个人好像有点跟得太紧了，太入迷了，有点发疯 ，K 笑了、
嗯。
那结果呢？这个杜汶泽演的刚好就是一个这个好像是个收账的啊，然后就是黑社会里面收保护费的啊，然后就他们两个人呢刚好就凑在一起哦，开始经营全新的经济事业哦，就两个臭皮匠想要这个利用他们彼此不一样的特别与众人不同的能力或者是脾气啊、哦，想办法去这个成立一个新的经纪公司，然后把他们的艺人推上火线、哦、之类的，这、
嗯、
是一个反映演艺圈八卦黑幕的喜剧，
应该蛮贱的，我觉得。
对，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期待他是走渐渐的感觉的喜剧啊、哦。
有，会不会是低俗喜剧的路线？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也不至于低俗到那个程度，但应该还是会蛮贱的、哦。
因为低俗喜剧，我就觉得蛮好看的。
是，但是低俗喜剧它是一个限制级的影片，因为实在太低俗。
里面那个爆炸糖好可爱。
是，所以他后来在香港电影金像奖就得了最佳女配角。
Oh, OK。这个 Rocking on Heaven's Door 跨越新天堂火热告别曲，这是韩国电影。
是，然后呢，我们看到他这个号称叫做也是超人气偶像团体的主唱的这个主演的电影啊、哦，
李弘基。
是，所以这个片子基本上就是哈韩族，你们大家
那就搜索要去看的电影，对不对？FT Island 哦，你不爱李弘基吗？
王，糟糕了，汉汉族都是有个人专属的目标，那这片怎么办哦？好，所以说难怪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韩国电影在台湾其实要卖得好的也不太容易，然后是这样吗？是因为这样吗？汉汉族
，OK， 好，
好，这可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礼拜有这样的一部韩国电影上啊，是偶像派路线，也很温馨感人，也有歌曲的啊，
嗯哼，
是。
然后有一个城市游牧影展啊，但是它就是第二届的设计影展，是不是？
是，那这个城市游牧影展的设计影展，它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设计主题为主哦，所以说，观众朋友可以看，听众朋友可以看到的影片可能不是像一般的商业片那么样子的涵盖在剧情上哦，但是大家可以更增进一些关于平面设计啦、产品设计啦或插画啦之类的，就是比较艺术方面的主题的影片哦、那如果说是喜欢这个主题的影片的听众朋友，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什么？十月份电费又要涨？
主人，请不要担心，省电交给我。我是精工牌光控开饮机，有保温断热设计，会自动休眠，省电最高达 43%， 绝对省电 number one。
太聪明了！
而且即日起到10月31号，买精工牌光控开饮机就送滤芯，不止聪明，还很贴心吧？呵呵，还不快带我回家？
精工牌会自动帮你省电的开饮机，省电够好嘞，抗涨有道理。
妹妹，这三个宝宝的饭饭给你吃，我不要。好吃的贝壳面，你要不要吃？
我不要。
爸爸，妹妹说她不吃，通通给我吃。
我不要。
三个宝宝的饭饭最好吃，电话是29512351。
全国唯一公开厨房作业的宝宝副食。汉克宝宝，29512351。
也想吃吗？一定要打来哦。
我不要。
红蚂蚁瓷砖40年来坚持用心做好每一片瓷砖，意大利设计，台湾生产。红蚂蚁瓷砖引进意大利 3D 数位喷墨，5000吨压积，色彩丰富，层次鲜明，绝对是您居家装潢第一选择。好厉害，红蚂蚁瓷砖。
中广流行网与红蚂蚁瓷砖与您一同打造多元品味空间。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们的影视达人迪亚在这里，美术馆时光 Museum Hours。
是这个片子的片名取得真好啊，因为真的就是片如其名啊，就是讲一对男女在美术馆里面的邂逅哦、然后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艺品啊，然后这个男女主角之间也会有一些这个情愫啊。那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很好奇，它到底是里面是哪一家美术馆呢、其实如果你去看这部电影就知道，它是维也纳非常有名的叫做美术史博物馆啊。那其实这个维也纳的这一家博物馆，它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它是在这个一个广场的左右两边，刚好左边叫美术史博物馆，右边叫做自然科学博物馆啊。那这两个博物馆要遥对望啊，那两栋建筑都是古色古香的古典的建筑，那光建筑本身就很有看头啊。那里面的收藏品也是非常的有水准啊。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没有办法花钱马上订机票坐到维也纳自己去逛这一间美术馆的话，看这个电影可以达到差不多类似的效果。
维也纳美术馆很多，
对，它其实维也纳还有一个叫美术馆博物馆区啊，里面就有一个全部。可是博物馆区里面的那些博物馆就是新盖的啊。那其实博物馆区就在这一间美术馆，就是美术史跟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附近，很近，都
是
用走都可以走得到。这是一
个奥地利电影吗？还是不是？
这是一个去逛奥地利的电影。
这是个美国电影还是英国电影？
感觉上好像，因为看演员这个名字好像应该不太像欧洲人啊，至少不太像那种非英语系的欧洲人。
对，
是。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啦，他很有可能要不就是英国片，要不就是美国式的那种独立制片，的感觉。
Okay, 好，
是。
所以无法给压就是了，
是没有办法给压，但是那间美术馆我可以给哦，4.5只压。
去过吗？
去过。
Oh, okay, okay.
是，那间博物馆是，反正你去维也纳一定会走到那一家去哦，因为那个等于是他们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啊。
我有点忘了，我去了好多家美术馆，我也去
过
维也纳。
你一定有去过，你一定有，因为到那边就一定会去到。是、
OK， 那个我猜大概应该还是美国电影吧。
可能是因为看他的感觉，好像这个名字都是有点像英语系国家的演员的感觉啊。
OK，
是
那个好哦，对 ，Kunst Historic Art Museum， 对，这个 museum 很有名的，
对，非常的有名，
所以他可以应该就是这个算是。博物馆应该有支持，美术馆应该有支持他们，不然他们也进不去拍电影，对不对？
一定要得到部分的这个赞助吧，我觉得，要不然的话，其实你一个剧组冲进去，人家那里面的名画被你碰坏了怎么办啊？那所以这个应该是绝对是有多少有得到他们的，起码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啊，跟认同、认可啊之类的。
嗯，
对。
OK， 不过那个，好，感觉反正中年男女了，这应该是个中年男女的爱情电影。
难道一般年轻人现在不流行在美术馆约会了吗？大家还是要有可以增加一些自己的这个艺术品味，
没有，也有一定的品味才会去那个。
这个年轻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让我们主持人相信哦，年轻人其实也是很有品味的。大家以后约会改在美术馆哦，不要再去约电影院。
那个 OK 好。Museum Hours
是，
好像是德国人拍的那个英文电影，就是。
但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德语系的国家还是蛮互相支持的、啊，因为是奥地利，就在跟德国接壤，也是这个德语系的国家之一哦。
维也纳其实蛮适合观光的。
它是一个小巧的城市啦，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很国际型的大都会，类似像巴黎、伦敦、纽约之类的，那你可能逛维也纳你会觉得诶怎么一下就完了、哦、但如果说你喜欢那种比较小巧的精致的地方的话，其实维也纳是还蛮不错，蛮适合大家的、嗯、
OK， 好像男主角有点老，
女主角
应该也不年轻，中老年人的爱情，然后好像男主角是那个美术馆的警卫这样子，然后那个女主角是一个观光客。OK， 所以那个这应该是适合要某一种艺术品味的爱好者。
越讲越觉得这部片子该不会被我们两个不小心讲到曲高和寡了吧？
可能
啊，不，其实大家应该还是可以去看哦，因为我相信，如果你是要推广一个美术馆的话，你的情节不会拍得太艰深哦，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啊。
好
了，那如果说大家真的要看比较。轻松易懂，不是，不能讲轻松，应该讲比较浅显易懂又稍微拔辣一点的情节的话，其实下面这部电影我个人觉得、啊、大家可以考虑看看、啊、
维多利亚的秘密吗？
是，对，但这部
电影是 Victoria，
对，但这部电影听完名字以后，大家不要联想到跟什么内衣有关系、啊、它并不是在演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是
怒特汉森的经典小说，
没错，他是一个诺贝尔得主的非常有名的小说，但为什么台湾可能比较没听过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北欧的作家啊、嗯，所以这本小说非常有名，是有名在北欧啊，
哦，是有名在北欧，
是
Newt Hampson
是
OK，
对，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汪千惠，播报新闻提要。热钱流入台湾导致台币升值压力大，彭淮南表示央行会努力维持新台币动态稳定。升帐家庭卫生辅具的用电优惠维持下月电价每度 3.02 元，非下月电价每度 2.68 元。劳委会通过跨域就业津贴方案，最快10月上路。 学霸警察队三名员警遭到检举疑似涉及贪渎，检方列他自案进行侦办。登革热防疫不配合，屏东公部门以及学校被开罚。美国前总统卡特等三位前西方国家领袖访问缅甸，要求缅甸提高妇女参政，停止种族冲突。卢彦勋泰国网球公开赛双打次轮落败，止步八强。墨西哥南部西侧外海清晨发生规模 5.7 地震，没有伤亡与损害消息传出。
大家好，我是蓝轩，潘怀宗老师和我一起谈医疗聊健康，是蓝轩时间里很受欢迎的热门单元。他最厉害的是可以用深入浅出、轻松幽默的方式，把世界第一手的医学报告、专业艰深的医疗知识，还有我们都该知道的健康新知，说得浅白易懂，一听就通。健康要随身，就要健康随身听。
中广精选潘怀宗健康随身听有声书，中广一线知性主持人蓝轩和药理学教授潘怀宗博士精彩的健康对话，全套八 CD 6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影视达人迪亚，
我们刚刚讲到了维多利亚的秘密。其实这个故事很好玩，是它的故事非常的传统啊，就
是个挪威电影。
然后呢，它基本上就在讲女主角就是维多利亚。好，那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基本上它
是
一个
不是胸罩，对不起。
对，真的，虽然北欧还蛮开放的，但这部片子真的不是在讲这个啊。好，它基本上这是一个也有古代的故事啊，所以它是在100多那个上个世纪初，
19世纪。
对，19世纪末的，然后20世纪快要初年的这一个北欧啊，然后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啊，越来越有点走下坡的一个贵族啊，家里有钱啊，本来有钱啊，可是后来那个她的父亲好像被人家骗钱啊，所以他们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就开始越来越不好啊。但因为她毕竟是贵族出身啊，所以她喜欢上了一个这个工人的小孩啊，农工的小孩，所以说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阶级就是不平等的啊。那这之后，他的父亲为了要想办法，就是希望他们家的家庭状况能够好一点，就想办法帮他找了一个也是出身还不错、一个年轻的、还蛮有为的这个军官啊。就是说，好吧，那你就嫁给他吧。那我们的女主角呢，到最后也就没办法了，因为她实在是也没办法，她必须要为她的家人打算啊。她就嫁了。那当然，你知道她心里面就是并没有还真的爱上她的丈夫、她还是爱她以前那个旧情人，所以。越讲越觉得好传统的故事，
所以他就继续跟他那个，
也不见得是这样，就是大家还是要看下去哦。那但基本上就是北欧的电影，大家都知道北欧的调性都是会比较冷一点哦，比较不是那么火辣辣哦。就是那这片子其实大致上也是这样子，不过很好玩的就是片商主打的重点叫做北欧。两大新生代帅哥哦，互相争哦，在那里面刚好里面也是情敌哦。戏外呢，这两个人很好玩啊、一个是瑞典的非常红的小生，另外一个是挪威很红的偶像派的小生、
就那个康提基号，
康提基号
伟大航程的男主角。
但问题是，台湾会比较熟的可能是瑞典这个，为什么？因为呢，
比尔·斯加德，
因为他的爸爸跟哥哥哦，他们一家是演艺世家、他的爸爸跟哥哥都在这一行，而且他的爸爸跟哥哥都还算蛮。 蛮有名的、啊、他爸爸就是曾经拿过柏林影帝啊。那你再怎么龙纹身的女孩瑞典美国版啊，龙纹身的女孩，或者是像这个达文西天使与魔鬼哦、啊、这些戏都可以看得到他的脸哦、啊嗯、妈妈咪呀他也有演、嗯、他的哥哥大家可能就更熟了，就是这个 HBO 影集嗜血真爱里面的那个帅哥坏坏吸血鬼、哦、Eric、
哦、
对。那所以说呢，他的父亲跟哥哥都已经去美国发展了，其他也有了啊。那只不过他还是在北欧拍的电影比较多，就他的父兄到美国发展以后，北欧片就拍的比较少了。虽然他们都是瑞典人，那他的话就是美国他也有拍片，那北欧片他也有拍哦。那这部片子就是，那不过在这部电影里面，他的戏份比较算是第二男主角，主戏是另外那个挪威的小生。
那个这个小说
是
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挪威的小说家克努特汉森的经典小说，而据说这个已经是第五度被搬上大荧幕，
而且很妙，
旷世爱情。
之前四次拍哦，有瑞典有拍过啊、嗯，然后苏俄有拍过，
嗯、
捷克有拍过啊、嗯，所以说我们大家可以听到这些出品的国家，你就知道台湾以前应该都没有演过啊，所以这应该可能是台湾第一次演这个故事。
不过听起来这故事感觉是一个是
很传统的故事，
对，但是可能是一个挪威版的《安娜卡列尼娜》，
也不是
对不对，有一点点，
也没有。
好了，没有，但是我只是就是加类似啦，类似，
大家可以去看。看啦，对，也不见得是。
OK， 好，那三只小猪之
九
郎
传
奇。
我们上一部片子是这个情深意重、哀感玩艳的类型哦。那这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得到，爱情是不可以相信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哦啊、
这个是讲爱情吗？三只小猪之囧狼传奇、
欸、但其实基本上这个片名应该改哦，就是里面并没有三只小猪，里面只有三个色狼，而且就是三兄弟，
应该就叫三只色狼。
但问题是它叫做囧狼传奇，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很囧，因为他们都是色狼，他们都是爬墙出去的男人哦，你就知道啊，这是讲三个法国的兄弟各自偷情的故事啊、哦。
那他这个片名取得很糟糕，会让我以为是个
哎、欸，但他基本上他是不对不对，但是他基本上他是想要把三只小猪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童话故事做改编，所以里面的我们知道三只小猪里面是三只猪是兄弟嘛，那这个大哥二哥的家都被大野狼毁掉了，他们就逃到小弟的家啊、哦，那小弟的家比较坚固。那这个故事比较好玩的是，这是小弟二弟呢都这个爬墙出去了，都有问题，然后跟老婆都闹翻，所以必须要跑回去大哥的家啊，就没有想到诶，基本上这个被让人觉得好像比较像这个比较不是那么偷心的人居然自己也有问题哦。那其实这个故事很好玩的是
Big Bad Wolf 是谁呢？因为他的英文片名就是 The Big Bad Wolf，
但他其实是个法国的电影，是，那我们就知道法国人对于爱情的观念都比较开放一点啊。你看了很多法国电影里面，这个老公都偷腥，老婆也有外遇啊。那这部电影里面呢，感觉上男人问题还蛮大的啊。那所以呢，但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就是虽然大家比较不是那么熟法国的明星，但其实这几个主角你可能应该都看过，因为他们之前都有电影在台湾演过啊、
嗯。
比如说我们的男主角之一啊，叫做这个贝诺特波尔的，你看名字翻成中文都这么长一串，而且背不起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非英语系国家的演员在台湾其实你不太容易能记得起来的原因、啊
嗯嗯嗯、
这个男星其实是一个在法语系电影里面还蛮红的，但他其实是比利时人哦。那因为他长得就是其貌不扬又有点带衰相哦、
嗯，
所以他其实大部分都是演一些搞笑的反派哦。其实这一个电影里面的偷心男这个角色还蛮适合他的哦、
嗯。
那我们再来看女主角、啊、就是华雷利董泽利，这个人可能观众会比较熟一点，因为他最近刚好有片子台湾演过，叫做亲你跟我这样做哦。那他基本上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美女导，就是他又能编又能导，因为亲你跟我这样做里面他就是自己又是编剧又是导演又是女配角、哦嗯嗯、那这部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大家其实应该是也你一定都看过的法国明星，但你可能真的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那我不懂里面的大野狼是谁，
大家要进戏院去看才知道，
大概是女主角对不对？
这个很妙，这个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去戏院看，要不然光听你会觉得说这三个男的都是色狼。
OK， 反正就是这个法国喜剧就
对，偷情法国喜剧，
法国偷情喜剧。
你看完了以后可能会对婚姻不太敢抱持着期望。
OK，
不过法国人就都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这个情侣如果要相约去看的话，要自己先考虑一下。
OK， 好，那刚刚大家都听到没有鸭子出现，就表示我们迪亚没看这样。
好，
没关系，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那个《夜行者》（Redemption）。
这应该怎么讲啊？这个演员在台湾的曝光率应该算真的很高了。
Jason Statham 吗？
对，大家有没有人统计过他一年有多少电影会在台湾？
杰森·史塔森。
我总觉得说，
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可见我、
啊、怎么可能？
真的我不太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这实在太夸张了。他
还不是很认识
他，一年在台湾大概有3到5部以上
电影。他的那种类型电影都不是我爱看的、
啊，因为都是动作片。
对，
是他就是全世界最性感的光头啊！以前是布鲁斯威利，现在是杰森史塔森。
OK， 好了，
对，
okay,
为什么大家
对？
那为什么他会比较
性感？我看到他我就认得他，但是我真的好像没有一部电影我看过耶。
你实在是，你看看他的曝光率这么高，《浴血任务》的系列啊，
可见我很久没有约会了，《
玩命快递》的系列，还有一大堆他自己演的一些这种动作片、啊嗯、那《夜行者》其实这个片子蛮好玩的，就是他演的是一个、啊、曾经去阿富汗作战的这个英国军人哦、啊，但是因为他在战场上面、啊、曾犯下这个屠杀罪哦、啊，那对他自己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来他就从军事法庭上面落跑了、啊、落跑了以后呢，他就沦为街头游民、啊、但是在街头游民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对伦敦这个城市很好奇的话，这部电影其实还蛮值得去看，因为他很多伦敦的外景。那比如说男主角他在当街头游民的地点，就是伦敦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我跟你讲，我这边现在看杰森·史塔森电影，我好像没一部
好，anyway， 他就沦为街头游民，然后他在沦为街头游民的地方，就是伦敦很有名的一个区域，叫做科芬园哦。
对 ，Covent Garden。
对，然后在科芬园里面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永远都会有一个修女，就是摆着这一个分送一些食物热汤的这个摊位哦、嗯，就是给一些游民去领哦，就是你可能可以领到一些饼干、热汤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他就跟这个修女呢相处的很接近，以后就觉得。彼此都觉得对方其实都是好人啊，所以呢，他就开始啊，他基本上他就利用了他这个本身的这个，因为他以前是军人嘛，所以他懂得杀人，他会打人，他会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有武艺的人。然后呢，他就闯进了，他就等于像闯空门那样，他就闯进一个这个很有名的摄影师，但是那个摄影师刚好去纽约啊。为期大概一个多月去做一些他的 project 之类的，嗯，所以他在伦敦的家就空下来没人住，那杰森史塔森他就闯空门闯进去哦，据地为王，他就霸占他的家啊，当做自己的根据地跟落脚处，嗯，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去这个纽约的伦敦的苏活区哦，伦敦 SOHO 区，大家非常有印象，就是那个地方就有唐人街哦，就很多这种。广东菜的餐厅，他就刚好有一次因缘际会，就在这个广东菜的餐厅外面哦，去制止了几个流氓，所以就被这个餐厅里面的这个服务生就觉得说，诶，他这个其实功夫不错哦，他本来只是去当这个 waiter 的，但后来他就被拉拔，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广东菜餐厅背后可能都是这个华人黑帮开的、哦、老板可能都是跟黑帮有关系、嗯、所以呢他就被介绍去帮这个黑帮老大去当他的打手司机啦，收保护费啦之类的这些肮脏的事情哦，那就从这些事情里面去赚一些脏钱，但是他赚到的钱他都会丢给那个修女，想办法让他去做一些善事哦，他也会花钱去买什么披萨啦、饮料啦，去请那些游民吃哦。然后，可是到最后呢，他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主梗就在于，他有一个认识的，就是当游民的时候认识的一个风尘女子的朋友。就那个女的呢，有一天被发现死掉，而且被丢在河里哦。那他就想要去追查这个原因，到最后被他查出来说，原来是被一个寻芳客哦，因为那个寻芳客有虐待的习惯，所以那寻芳客就无意之中失手把那个女的打死了。他就要替这个女的报仇哦。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未来，他因为他做了这些犯法的事情，到最后会不会？替自己惹祸上身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修女本身也有她自己的故事啊，那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就组合成这部电影，里面虽然还是杰森·史塔森的动作戏，但是感觉上他这一次可能比较有一点机会去表现他的演技，对，
所以
这个片子其实基本上，而且到最后的感觉，最后那个导演有个镜头很妙，就是当杰森·史塔森最后要那个完成了他的这个某一件任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向大街走去，然后他的这个背后刚好有一家店挂了一个招牌，那个招牌就是一个蝙蝠侠的 mark 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导演的暗示的意思好像这个人有点像平民版的在伦敦住的蝙蝠侠，他也是被默默的行侠仗义哦，然后这个演用自己平常的生活来掩饰他的身份哦之类的感觉，
黑夜制裁者
有一点点像这样子。但它并不是一个动作戏这么多很刺激的电影
啊，那是感觉男生会失望，对不对？
也不会，也还好。我个人觉得，其实觉得看完了以后，觉得也其实也就这样子，也看得下去了，你也不会觉得太闷了。对，
所以
可以给他这个三只鸭好了。
三只鸭，嗯，三只鸭
是，
嗯 ，OK。所以这个等一下有一些大片哦。
哎，
春满樱，夏日季，秋风落，冬飘雪。大河美景四季流转，时尚旅馆、吉上堂屋、京都三大老铺、精致怀石料理、和风美学、极致品味，皇家国际运通，只给您最深刻优雅的日本之旅。02-2719-9111，秋季赏枫行旅热烈报名中。
红蚂蚁瓷砖40年来坚持用心，做好每一片瓷砖。意大利设计，台湾生产，红蚂蚁瓷砖引进意大利 3D 数位喷墨，5000吨压积，色彩丰富，层次鲜明，绝对是您居家装潢第一选择。好厉害，红蚂蚁瓷砖！
中广流行网与红蚂蚁瓷砖与您一同打造多元品味空间。
中广开启知识讲堂，就在10月份周末系列充电讲座。商周创办人金维纯为什么还在学？资深广播人王杰安要你提升口语魅力。理财生活通夏云芬说小资族如何理财。文案达人唐崇达用文案帮简报化繁为简。声音训练专家周振宇让说话深入人心，让您与各界名家面对面。人生难得，知识好美。讲座每堂费用500元，报名2堂以上享有8折优惠。报名请上中广网站中广知识讲堂，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原来风，原来风。
嗯，影视达人迪亚在这里，决胜机密 Paranoia
是。然后这部片子我们也是可以推荐给想要看俊男美女哦，跟这个老牌巨星的听众朋友啊，因为这个卡斯组合其实非常的好玩哦。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两个男配角，非常重要的男配角，
对啊，
一个是盖瑞·欧德曼，一个是哈里·逊，
都是男主角级的人物。
对，那他们曾经在将近20年前合作过一部电影叫《空军一号》，那刚好一个演美国总统，
oh, yeah,
一个演大反派。这一次两个人，
那个电影已经20年了吗？
将近，因为是1997年。
Oh my god！
是，也就是将近20年前啊，是
16年，OK， 好，
杨过等了小龙女的这个年限哦，对，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次在电影里面，他们两个其实也都不是主角啊，然后也都不是好人啊，就是反而是互相勾心斗角、狗咬狗的这个两大电信业的龙头啊。
我觉得我想看这一部诶，只能那种商业决战的电影。
是，那可是问题是他的主角是年轻的俊男美女。
哦、OK。
虽然蛮适合年轻
观众看。饥饿游戏的男主角吗？
不是，他是男配角，但是女主角喜欢的那一个啊。就是我们知道饥饿游戏非常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他的男主角非常矮，这比女主角还矮哦。
真的吗？
对，那但是饥饿游戏好在他的男配角，就是女主角青梅竹马的这个喜欢的男生很高 ,191, 所以就是这个男配角来演的这一部这个决胜机密啊、哦！
澳洲演员对不对？
是，
来自
就是麦莉的前未婚夫啊、哦，是，他是最近蛮常上报、啊、
麦莉的前未婚夫，
对他很常上报，对，因为他们俩最近才刚解除婚约，闹得不太愉快啊。
麦莉 ，Miley Cyrus，
没错，就是、哦、是的。
OK，
然后那个女主角也很了不起啊，她是一个金发美女，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有名，她的目前的前她之前是交女朋友的啊，可是现在变成男朋友了，
哦、
而且她男朋友也很有名，是强尼戴普，所以、
哦。对，
是、
哦、
所以说呢
okay,
这个对，所以说呢，如果你想看这两个话题俊男美女的话，这部电影就有，而且里面他们俩当然也有激情戏啊，虽然超过辅导级尺度以上的部分没露出来啊，那不过看起来也还不错啊。然后呢，这个电影其实节奏也还蛮明快的，他就是讲说这个连汉斯沃演的是一个布鲁克林区长大的穷小子啊，他一直觉得说现在的这个贫富不均啊，大部分有钱人霸占大部分的这个财富、哦、所以他一直很想有机会能够出人头地，但是他就 刚好就被这两个电信业大亨利用，他本来是被盖瑞欧德曼看上哦，然后他就告诉盖瑞欧德曼，基本上就拿钱，然后又逼迫他，因为你知道有钱人都是很有势力的哦，所以盖瑞欧德曼基本上他是养了一堆打手啊，然后跟有人在暗中监视这个连汉斯沃的亲朋好友，就拿他亲朋好友的生命安全来威胁他，就要他进去哈里逊福特的公司卧底，帮他去偷他们公司出品的最新款的智慧型手机。
这叫做电信业的无间道吗？
有一点
电信版的无间道，
有一点。
我认为那个雪里红应该看这部电影，对不对？
那个时候呢，新闻刚出的时候就有人讲说这电影的情节跟他们发生的事情很像啊。那但是问题是里面的这个盖瑞欧德曼能够做到的事情，我觉得好像应该比现实生活里面应该更可怕啊，因为我们到最后发现说里面他甚至有谋杀下手除掉那些任务失败的产业间谍啊，所以对，然后这个电影里面我们还是要偷渡一下，就是有影集的演员啊，就是以前那个《整形春秋》里面演这个瑟瑟坏医师啊，也曾经在这个《惊奇四超人》里面演末日博士的这位朱莉安麦马红，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就是演盖瑞奥德曼旗下的头号杀手啊，是一路去逼着连汉斯沃，就是常常出现，然后拿着枪威胁他啊，就是朱莉安麦马红。那另外一个影集的熟面孔呢，就是我们 Lost 档案里面的男主角之一，叫做 Josh Holloway， 乔许哈洛威，他演的就是 FBI 的探员、FBI 探员当然就是盯着这个连汉斯沃，因为他觉得说你已经加入了电信业者的这个违法事件啊、那另外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演连汉斯沃爸爸的人哦，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资深演员，金像奖影帝理查德瑞佛斯、就可以看到啊，理查德瑞佛斯能够生出这样的儿子实在也蛮了不起的，可能只有在电影里面才会有啊，因为理查德瑞佛斯是长得不高而且不帅，然后他在电影里面的儿子是又高又帅啊，是对
那个 OK 电信版的无间道，
是这可以应该可以给他 3.5 只鸭，
3.5 只鸭吗？
是
决胜机密 Paranoid。 不过你刚刚讲到那么多影集，我们应该现在稍微转弯一下，讲一下美国影集的大事，就是刚刚颁了艾美奖，对不对？
本周美国电视圈的大事，艾美奖颁奖典礼，而且是第65届啊。对，
然后好像就是说大家美国的热点就是说那个 Netflix 对不对？
对，美国人大家会在期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有可能会创纪录的事情哦。因为 Netflix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线上串流的平台嘛，那它基本上呢，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电视哦，不管你是有线电视频道或无线电视频道，你基本上播出的形式都很像，就是一个礼拜一集。你看完第一集，你还要再等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或者是等多久，你才可以看得到第二集啊？但 Netflix 不一样，它推出戏，它就是一次全部丢给你啊，一次13集马上摆上去，看你什么时候有空把它看完啊。所以说，它从播出的形式就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从前所未有的这一个形态啊。那大家当然就很瞩目，说 Netflix， 而且他们今年，Netflix 推出的戏有两三出，都还蛮重炮的，就。比如说他们主打的第一出叫 House of Cards 纸牌屋、那这个戏呢是改编自英国一个很有口碑的迷你影集啊，然后他找来了这个奥斯卡影帝凯文史贝西再加上这个演技派女星罗平莱特两个都是大咖、然后他的这个制作人跟第一集的导演是这个 David Fincher 火线追缉令跟这个斗阵俱乐部龙纹身的女孩美国版的导演也都很有名，然后所以说他等于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去打造一个他们自己的戏，所以大家基本上本来的焦点会瞩目在说纸牌屋这个戏最后在艾美奖上会不会拿到大奖有没有可能就是让目前现行的所有的有线频道无线频道这种传统的电视台的模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了对，就是开创电视史上的新纪录。结果到最后很妙的是，我们的艾美的这个投票委员今年似乎对于创纪录这件事情不是那么感兴趣纸牌屋有得奖，那也得了一个还蛮大的奖就是这个最佳戏剧影集导演所以就 David Fincher 得奖了。所以很好玩的是 David Fincher 目前为止没有拿过奥斯卡金像奖，但是他拿了一座艾美奖，是那反而是在小荧幕得奖，可是问题是纸牌屋拿到的最大的奖就是这一个了他并没有在更上层楼那他的演员也都没有得奖所以他基本上他获奖的奖数不高，那大的只有这一个
大的只有这一个，
对
OK， 就最大赢家是谁呢？
今年其实最好玩的最大赢家是这其实应该很多人都在意料之中了啦，他也是一个电影导演过江龙 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而且这个片子也很妙，它基本上呢，它的题材是一个真人实事改编的啊，它叫做 Behind the Candle Bra， 是
Behind the Candle，
对 ，Candle Bra，
Candle Bra，
对，
哦、oh, ，OK。
它基本上台湾是翻成赤爱情人，不过这个片子呢必须要跟大家提示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说它是电影，你也可以说它是电视电影、嗯、因为呢为什么，因为 HBO 拍这部电影，不是，它就是一个 movie， 那可是问题是说在美国角逐艾美奖，它在美国因为只有在 HBO 播，所以它是角逐艾美奖的 TV movie， 但是它在全世界美国以外的某几个国家是真的有上戏院，
他不是有去，而且他不是
有
去，
对，他有去坎城，
坎城，
而且还是坎城的竞赛片，他不是一个观摩片、
啊、
他是正式竞赛片，
哦，
因为他在法国、
哦哦、这个就是讲那个嘛，那个 Liberace 的电影，
是
不是，是
因为他在法国，他在英国，他在香港，香港10月9号就要上啊，某些国家好像意大利它都是在戏院里面上演的、哦、所以它基本上是在戏院上演的电影，它可以去角逐电影的奖项，但是在美国它只有在 HBO 播，所以它不能角逐奥斯卡，但只能角逐艾美奖，
哦，就是 Michael Douglas 跟那个
Matt Damon
主演的嘛，
对，
讲 Liberace 的电影，
对，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戏也很好玩，如果真的有看过这部片子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说里面其实戏份重的是 Matt Damon，但是问题是
得奖的却
是
Michael
Douglas， 因为 Michael Douglas 演的那个角色大家比较熟，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的艺人，所以一般来讲这种类似这种这个样子的戏份配置之下，你当然会觉得说 Michael Douglas 比较有机会得到大家的目光啊。那之前在才他们两个也都有入围啊，那比大家也比较看好 Michael Douglas， 可是 Michael Douglas 上台以后他也就说他有说他觉得这个奖应该是两个人一起拿，所以他觉得 Matt Damon 有一半的功劳、
哦、因为那个电影其实应该就是 Behind the Candelabra My Life with Liberace， 是根据这个书，就是说他
是他的伴侣，因为电影的剧名把后面一段
拿掉
了，如果把后面的加进来，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戏比较重的应该是 Matt Damon 的角色，
就是他就是说这个 Liberace
的其中的某一个爱人，
他最后的十年就是跟这个很年轻的 Scott，
可是问题是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有别的情人，也有出轨啦，也有两个人还有分手啦什么之类的，就当然片子里面都有演、嗯、然后呢这个片子啊，他
所以这个电影是大赢家，
对，他得了11座奖，那11座是一个非常
电视电影，
对，11座艾美其实是一个很巧妙的数字，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艾美奖的电视电影史上拿最多讲的就是曾经是1976年有一出叫做罗斯福总统传啊、哦、这部片子中视有播过，他也是拿了11座，他是纪录保持人，一直到今年啊、哦、加了这一部痴爱情人被评，那大家本来是看好说会破纪录啊、哦嗯、因为如果说他拿了12座就破纪录，那结果很妙的是刚好这个11座里面呢有一个本来被看好的叫做电视电影编剧哦、嗯、这一项没有得奖、哦、所以大家觉得说诶其实他们都很有心哦，为了不破纪录，只是打平纪录而已，这个奖都配得好好的。
哦、oh, ，OK， 所以居然是这个电视电影
是
本届艾美奖的
最
大赢
家。不过这大家早就猜到，本来就预期到了。
哦、oh, ，本来就预期。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
Rebar。
哎呦，听说你想找茬，那还不赶快去找那位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
波尔谷物荞麦茶，天然谷物融合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自然清爽。波尔谷物荞麦茶，
品玉方健康养生最首选，燕窝、冬虫夏草、玫瑰珍珠粉、奇异果酵素，给您御赐的良方。美丽智胜关键，健康乐活养生，优惠请洽品玉方，0800-000-262，0800-000-262。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eating sand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我今天影视达人迪亚在这里，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本届第65届美国艾美奖的最大赢家是电视电影 HBO 的电视电影，
而且
这个
比较好玩的就是今年的艾美奖，其实因为大家之前的讲到艾美奖他们前几年的这个得奖名单都很好猜啊，让大家觉得不特别不刺激啊，今年投票评审就给大家来一个新鲜的刺激的啊，就是出现了很多跌破眼镜的状态啊。那里面最大的一个冷门呢、叫做剧情影集类戏剧类影集最佳男主角。
嗯，
没有人会猜到是 Newsroom 新闻急先锋的杰夫丹尼尔，就他甚至在前三甲里都没有进去啊，就是入围的几个人里面他大概是呼声排在后面的、后面算过来的，没有想到他竟然得奖了，这是个大家都没有猜得到的结果、那还有就是像这个这家戏剧影集女配角啊，这个本来大家会本来是会有提到，有人会觉得说也许有可能今年 Breaking Bad 的绝命毒师的这个 Anna Gunn 应该要得，但是问题是大家知道前几届艾美奖都很喜欢唐顿庄园当成 Abby 的 Maggie Smith， 所以呢 Anna Gunn 的这个呼声其实也没有 Maggie Smith 那么高、没有想到今年他还是得奖了、然后呢今年的这个 Breaking Bad 的绝命毒师呢终于在他播到第四季的，他是用第四季去角逐啊，目前美国在播第五季也是他最后一季，然后绝命毒师终于在他第四次加入这个艾美奖最佳戏剧影集角逐的时候拿奖了，拿到最大奖、就是最佳戏剧影集奖、然后呢他本来之前都是被什么 Mad Men 啊广告狂人啦、或者是像这个去年的 Homeland 啊反恐危机打败哦，今年他成为这个最大的冠军啊，但是他的最被看好的奖项叫做最佳戏剧影集男主角啊，就是 Bryan Cranston， 他用这出戏已经连拿三次这个最佳戏剧影集男主角，但今年他就很意外的败给了杰夫丹尼尔，大家都猜不到为什么啊，但事情就发生了。那至于这个女主角的部分就比较好猜了、戏剧类的女主角 Claire Danes 这个是上一届的得主蝉联，那喜剧类的女主角 Julia Louis-Dreyfus妇人之仁，她也是上一届得主，也蝉联哦。可见这两个女明星基本上就是业界最爱的那两个哦，所以他们才会连年拿奖。那最佳的喜剧影集呢，也一样、摩登家庭继续再拿哦。这个
摩登家庭是很好笑的。
其实有人觉得他这一季比较不好笑
哦，
但他也是拿奖了，没差。那另外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像是这个男女配角的这个项目哦，男配角戏剧影集男配角也是一个冷门哦，是这个 Broadway Empire 就是海滨帝国里面的这个巴比卡纳瓦尔哦，那基本上他在里面演的角色是一个非常疯哦，然后很嗜杀的黑帮分子、有人就觉得说虽然他的呼声不高，但是这种角色很容易在有限的集数里面令人很有印象、所以其实会意外杀出重围也不是那么不能理解啊、但之前大家也没猜到会是他。那另外一个呢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个节目啊，这个要讲到最佳竞技类真人秀、真人竞赛节目啊，过去十年以来啊，几乎大部分都是 Amazing Race 啊，就是这个金钱大挑战、今年终于改朝换代了，而且变成了一个选秀节目、而且还是最夯的歌唱选秀啊、那其实 Amazing Race 之前啊、连年入围连年得奖，连美国偶像都打不败他啊，今年是哪个节目这么猛这么强这么厉害把他打败掉，就是我们美国版的好声音音乐达人 PK 战 The Voice、然后呢 The Voice 也是目前为止美国收视反应最好的一个选秀歌唱节目、可见好声音系列走到世界各地几乎都红得不得了。
因为他有那个悬念啊，那个悬疑、
因为要转椅子嘛，
转椅子
嘛，是不是？然后这个老师明星导师要互相抢学员嘛，然后所以他基本上有一些综艺梗啊。是
那个最佳真人秀的主持人是
也换
决战时装伸展台，
因为之前前几年都是那个 Survivor 啊，我要活下去的这个 Jeff Probst 很容易得奖啊。那去年变成了这个武林群星会 Dancing with the Stars 的那个 Tom Bergeron， 今年终于轮到海蒂克隆跟提姆刚恩，他们也入围了好几。
我比较想知道就是那个最大赢家电视电影这个挚爱情人台湾会演吗？
目前还不确定。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
院线会上映，还是说 HBO 会演？
这个问题现在这就是一个好问题，现在已经变成有点像两边在踢皮球的感觉，就变成说片商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片子因为有两个大咖演，所以它不便宜，但是以它的题材来讲，在台湾戏院上可能不是那么讨好，因为它是一个很明显就同志片，所以如果说你用很贵的钱去买，但是你做不到一个好票房，赔钱生意不会有人做哦。再加上大家都觉得说 HBO 迟早会播，所以其实片商买的意愿不是那么高啊。那 HBO 的话呢，就为了有些国家它还在戏院里面演，所以可能变成你电视也不能那么快播，因为你会影响到戏院的票房，所以就僵在那个地方了。
Okay.
就大家要慢慢等，就只好继续等。
OK，
是
那个《超级情圣》这一部是明天会上映的，
是
喜剧片，好莱坞喜剧电影，
而且是有颜色的啊，这个一定是限制级的啊，这个、年纪没有到18岁的人可能不能来看这部片子。
Oh, OK，
是。
所以这个是乔瑟夫·
高登
·李维
自导
自
演自编的电影哦，大家一定很好奇，这样一个当红的男星，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想拍什么啊？如果你看了，你可能会大惊失色。他基本上拍的是一个喜欢看 A 片的男生的故事
啊，那不就是我们 A 片达人
一见晚春秋的故事吗？其实我觉得他基本上在这里面演的角色有点真的很接近西洋版的一见晚春秋。因为他这里面也有一些 A 片的画面哦，有剪一些 A 片画面进去哦。他基本上讲，其实主要讲的是男女之间思想的大不同哦，就是女生都比较浪漫，就像我们看之前看被偷走的那五年这么卖座，女生很多都进去哭啊，那男生都比较往这个身体的方面去发展哦，所以里面那个乔瑟夫·高登·李维，他里面就有那个男主角就会对着荧幕告诉观众说，男生其实有的时候就算是你很喜欢的女的，但是你可能跟他嘿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不是很满足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哦，说可能某种体位女生很开心，男生不满足哦，这样子，就算你再喜欢他，但是你的身体会很明显的告诉你，你刚刚没有满足到，没爽到这样子。是
，OK， 所以这个是喜剧嘛，哈。
对。
然后女主角是史嘉丽·乔汉森，
对，
她好像要来台湾演电影。
对，而且最妙的是，就是在这部电影的试片会上，这件事情被公开的，本来大家都不知道。
哦，你就说 Scarlett Johansson
对要来台湾拍片这件事，是这一家超级情圣的片商告诉大家的啊，不然本来大家几乎都不晓得。
是说因为卢贝松十月要来拍一部，
对他们就说，因为如果说当初如果说这个他那个时候在台湾的话，就是有可能还能够搭得到一点点这部电影的宣传。如果啦，就是如果他拍片没有那么赶哦，还有一些空档的话啊，当初他们是这样想。那其实比较好玩是，就电影本身来讲，《超级情圣》里面有一幕很妙的，就是这个乔治·布高登·李维在里面，当然就是史嘉丽是他的梦中情人，因为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女生就觉得她又美又辣哦，然后就煞到她。结果呢，终于有机会跟她约会的时候，两个人去看了一部文艺爱情片啊。然后这个约瑟夫就觉得说，都是一堆老梗哦，骗女生的，就觉得很无聊。但是为了女朋友喜欢他，必须要陪着看哦。那其实你就可以发现，这部电影在片中片哦，其实很好玩。他找了查宁·塔图跟安海瑟薇来演男女主角，所以其实
这也太大手笔了。
对，可是他们俩虽然就只出现这么一段哦，就是大概一两分钟哦，但是其实就很好玩了，就是他们俩来客串。然后呢，里面的卡斯其实还蛮妙的，就是乔瑟夫·高登·李维之后呢，就除了史嘉丽之外，他还有另外碰到一个在夜校认识的女同学哦，是熟女哦，就是朱莉安·摩尔，看起来都很大咖
啊。对啊，
是。对，
然后朱莉安·摩尔会给他一些人生的，
会有一些人生的体验，当然也有那种体验，就都有啊、哦。然后，对，就是从人生的一些经验，就一路体验到了床上。
OK， 但是你说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曲吗？
有一首很相关的歌曲，我看到这部电影，我就会想到这首歌。相信有一些
有
一点年纪的观众，
这个歌有出现在
没有？但是问题是，有一些如果是现在六年级或五年级的观众，你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想到这首歌
啊？真的吗？为什么你想要歌？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完全没有出现，
不可能。等一下来告诉大家为什么。There's a time for love and a time for living. Take a chance and face the wind. Open road and a road that's hidden. A brand new life around the bend. There were times I lost a dream or two.
taken or have not taken. The choice is up to you, my friend. Not so long, but you might awaken to a brand new life. Brand new life, a brand new life around the bend.
This song 完全不会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那你那跟这个。
这个如果
超级情圣有什么关系？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在五六年级的话，你应该记得这是华视曾经播的一个在台湾蛮受欢迎的影集哦，叫做《妙管家》的片头曲。
Who's the boss？
对，
Tony Danza，
对
不对？
是，那为什么要播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里面哦，《超级情圣》这部电影里面，乔瑟夫·高登·李维的老爸啊、哦，就是这位 Tony Danza， 就是《妙管家》的男主角演
哦。Tony Danza 出现在这个电影里面，
对，而且演的就是我们那个乔瑟夫·高登·李维的爸爸。所以说呢，你一看到他的脸，就会觉得啊，马上直接联想到妙管家。但是为什么这首歌不会出现？原因是因为在《超级情圣》的这个电影里面啊、哦，乔瑟夫·高登·李维跟汤尼·戴森他们两个演的是一对比较粗鲁、比较不稳的那一种意大利裔的父子啊、哦。像、他们平常在家里都是两个都是只穿吊嘎、啊，然后就开始在那边互相讲美式足球啦、泡妞、把妹啊什么、然后讲话都很粗俗啊，态度也很大声啊。所以就跟《妙管家》里面汤尼·戴森演的那种比较稍微可爱、亲切啊的那种形象不一样，是。但是你看他的脸，你一定想得到妙管家。如果你以前看过妙管家的话，
所以其实我对 Joseph Gordon-Levitt 我其实没什么太大兴趣。
干嘛这样子？
我不知道，
好不容易从童星变成了一个
大红男星，对，就是没有，就是因为他太对我来讲，他就是个童星，你知道吗？
他以前那个影集在春晖电影台有播，
所以下，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他、就是，
好，那你可以往
他就不是一个男人，你知道吗？我就没什么兴趣看他演
这
种。
那这样子，你应该要重新再看《黑暗骑士》《黎明升起》看五遍。你就会觉得他是个男人，
不是？那像夏日一百啊，
恋下一百
啊，恋下一百，对，
五百了，恋下五百，
恋下五百吗？
是，
对，我就看到他，我就没什么兴趣。
那不行，那部片还不够 man， 所以你要看《黑暗骑士》《黎明神奇》就 man 了。
OK， 所以你，请问你给几只鸭？
这个有点太色了，所以只能给 3.5
只鸭，
对，要顾一下形象。对，
那够不？你不要顾形象，好不好笑？爆不爆笑吗？
我觉得还好啦，但基本上就是他算是有一些还蛮贱的笑点，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好。那而且因为他片子的时间比较，他大概90分钟上下啦、所以你会觉得，哎，怎么这样就结束了
？OK， 超级情圣，3.5只鸭 ，Don John。
亲爱的朋友们，您了解二代健保的详细内容吗？为提升二代健保保费负担的公平性，业外所得或年终奖金单次给付达到规定以上，就要交补充保费，而且民众完全不需要办任何的手续哦。
如果是低收入户或者打工族，单次给付的酬劳未达公告的基本工资，则是完全不用缴补充保险费的。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近几年来，未婚男女的人数飙升，其实他们不是自愿选择当单身贵族，而是总等不到良缘的单身苦主。我们访问到从事婚恋服务超过18年的相亲银行秘书长卢丽萍，来给单身男女们一些建议。
嗨，大家好，我是相亲银行卢丽萍。把握机会很重要，选择合格的婚恋机构更重要。以卢姐服务的相亲银行为例，在2011年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抽查婚姻媒合页的时候，就成为第一家首次审查就合格而且完全没有缺失的婚恋机构。相亲银行在各县市的消费者保护机关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争议或是诉讼的案件，要请大家安心而且绝对的放心哦。
抓住好机会，就马上去报名相亲银行，
请上网搜寻相亲银行。
I like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好，影视达人迪亚。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部电影，
最后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在美国有上院线吗？
有上院线。
OK，
是。我觉得台湾的反应可能会比美国好一点，因为对这个片子来讲，对美国人来说， 虽然他找了一个红牌男星来主演这部片子，但是我觉得反而是有一点像是两面刀啦，就是你会有话题，但是那个话题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不确定。那以目前美国上片的情况来看，也许它反而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对，那可是在台湾的话，我觉得就不会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人在台湾，那基本上他也算是还蛮受欢迎，所以我觉得大家不会因为他而不看啊，反而这个人物这个片子的内容大家应该还蛮好奇的啊。这片子就叫做贾伯斯。是，那当然就是演我们这个苹果创办人史蒂夫·贾伯斯的这个故事啊，
艾希顿，然后男主角是艾希
顿
·库奇。
是，
我看剧照，我觉得有一点像哎、欸，就是
他们
在车库里面，
对，其实他把它做的还蛮像。可是问题是，对美国人来讲，他们就觉得艾希顿·库奇就是一个没大脑的出来搞笑的艺人哦、啊，然后就觉得他演技方面不够格哦、啊，所以就是充满很多负面的想法。那这个当然他在这个片里面演得很认真啊，因为戏大部分都在他身上啊，所以他很卖力，那你也看得出来啊。那其实编剧也算是把贾伯斯生平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有抓出来了啊，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从他这个要发表 iPod 的那个演说开始啊，回去讲他以前在学校里面啊，他基本上他没有认真念书，因为他觉得学校教不到他什么东西啊。那他中间一度有去印度灵修，灵修回来了以后就开始做自己的这个电脑的东西，然后再到他们苹果如何在他家的这个车库创立啊，然后一路到这个苹果 Apple II 这种旧型的电脑，美国市场很卖，可是呢中间因为他去搞这个麦金塔系统啊，所以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收到效果，还有他要去搞一个叫做 Lisa 的这一型的新电脑、啊、所以到最后这个股东就对他很不满意，因为觉得获利率一直下降，然后销量也不好，然后这个持股人就觉得就想办法利用投票权把他干掉啊，就是他本来之前觉得他们苹果缺的是这个行销人才，所以他想办法去把这个1980年代很有名的一件事情，就叫做百事可乐跟可口可乐之间的广告大战。那个时候百事可乐利用广告战争成功的拉回了一些话题，所以他就去把当年这个百事可乐广告的这个负责人找来挖角过来，就没有想到呢这个人到了苹果以后到最后反而董事会把他干掉，对，就把他干掉，然后他就被赶出去，那反而是这个人变成苹果 CEO。 然后到最后呢，等到这个人离开了以后，又过了十多年，苹果又开始出现了经营上的危机，所以他们想到又把贾伯斯请回来，他们中间的这些过程啊，所以基本上是我觉得艾希顿·库奇算演的还蛮中规中矩的啦，其实可以看看
哦、oh, OK。 是，不过最近他们出了新的新机嘛，哈，
是，
有香槟色，
还来不及，对，还来不及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片子并没有跟苹果有什么业务交换。
OK， 所以这个贾伯斯 Jobs
是
几只鸭？
四只好了，他的
四只吗？
他的剧情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读过贾伯斯的传记的人，你去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会对他有一些了解。那如果有看过传记的朋友，可能当然是不会太满意哦。那没看过，我相信没看过的观众大多数啦。如果说你很想了解一下贾伯斯这个人的生平的话，这部电影其实还算有简单扼要演出啦。
那你觉得跟那个非死不可那部电影比呢？
啊，那一部电影是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九项大奖的名片，你觉得可以这样比吗？
不是
这样公平吗？
就是那个什么，
这样不好吧？
那个电影叫什么 ？Social Network，
社群网站，
社群网站，
对
不对？
对，人家那个是金奖名导，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艾美奖得奖导演 David Fincher 的作品，而且他的编剧也是我们刚刚讲过的艾美奖非常有名的新闻急先锋 Newsroom 的 Aaron Sorkin， 所以你觉得这个样子来比较是对贾伯斯很公平吗？我觉得不，所以标准不要那么高。
哦、，OK， 好，不是，因为我只想说，这近期同样
会
类型的电影，
会给人这样的感觉，
对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用那么期待，
因为都是一种戏骨传奇电影。
对，但问题是人家社群网站的男主角 Jesse Eisenberg， 他本来就是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大家认为很会演戏。那艾希顿·库奇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他
但是他现在但是 Two and a Half Man
真的
不是这个美国影集蛮受欢迎的，
是蛮受欢迎的，但是 Two and a Half Man 向来不是剧评很喜欢的一出戏、啊艾美奖虽然也有得过奖，但是绝对不是艾希顿·库奇。
就像现在最受欢迎的电影是那个什么 被偷走的那五年，这也绝对不会是剧评会喜欢的电影。
这个不敢讲哦。对，是，
对啊，
观众喜欢就好了嘛，那么多干嘛？对
不
对？不
是，他都很爱这种失忆症的电影啊，连续剧。我刚刚讲的就是那个韩剧《妻子的诱惑》啦，对不对？也是一个大失忆症的，根据失忆症而衍生出来的。
那会因此往后也多了很多失忆的影片吗？因为热门就会一窝蜂，是这样吗
？OK， 对啊，就是因为听起来这梗简直是老掉牙，老到不行，对不对？好，不过所以贾博士，你给四只，
是四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人物的历程，我觉得大家需要有一些了解，所以我
不是你要就电影来，你要就电影来讲啊。
电影其实本身拍的中规中矩啦，我觉得它也不至于让你在戏院里面坐不住，会想要冲出去或什么，不会啦，还是有其可看性。对
，OK， 是你给四只鸭，
是
我们还没出现五只鸭嘛？
五只鸭，
所以本周四只鸭是对面的女孩杀过来跟。贾伯斯嘛，
是，
对不对？
我觉得以我个人的感觉的话，要五只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有一阵子大概都不会有五只鸭的情况。
OK， 好，
除非今年的电影有让我们很惊喜的，是。
好，那个 OK， 所以这个当然有，因为是一个，好，等一下，啊 ，OK， 所以这个贾伯斯。
我是蒋勋，被朋友们问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到一个荒岛，一段时间跟外在的世界完全隔离，你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书？那我大概也都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红楼梦》。
让美学大师蒋勋带您走入《红楼梦》的大观园，一探《红楼梦》前20回的故事。蒋勋青年版《红楼梦》一，《石头与草的因果》。77D 加导读书680元，订购专线02-2518-0766，中广趋势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行。
江南大宅，大园大景大气魄，21至47平双捷运温泉岗实宅，台北湾江南大宅，2805-9898。
可乐旅游，豪华游轮，轻松圆梦。
第一次这么靠近梦想，近到
只要台币24900起。可乐旅游带你登上哥斯达游轮，航向香港 shopping， 再探三亚热带风情，下龙湾世界奇境。抢购2014春节黄金档，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小时候最好的按摩椅是妈妈的臂弯，长大后曾几何时能有帮妈妈捶背的机会，让富士按摩椅实现你的孝心。富士按摩椅，
人来疯，人来疯。
看来我们影视达人迪亚也是一位果粉吗？
还好，我其实不算
吗？
虽然我从来也没就是目前自从用了 iPhone 之后，我也没换到别家过。
嗯，
对，但我并不是，我应该绝对不算是，对。
OK，
是
绝对不算那个。
对，所以这个人的生平，我觉得透过这部电影了解，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对，因为我应该不会去看他的传记了。
哦，因为传记实在太厚了。
是那本书我
可能不会看，三个砖头。
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推荐想偷懒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一样来，大家去看贾伯斯，然后稍微有点了解就好了。
OK，
然后再看你们是不是要继续用苹果的东西。对。
看完这个电影以后会觉得不想用吗？
不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都是很多是他的理念，所以搞不好你看了以后会更爱用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哦，大家可以自己考虑一下。对
，OK，
他里面讲了很多他对于产品设计的一些理念，对，他想要做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OK， 那你觉得艾希顿库奇像不像贾伯斯？
我觉得有一些时候很像，有一些时候就不太像了。
OK，
对。
那另外一个关键句就是，你觉得兰陵王像不像马英九？最近这个，
我觉得， 有一点像，好不好？有一点，
有一点像、啊，
有某个部分像，
有某个部分，对啊，因为怎么最近突然在讨论这个？
是好，有某个部分像，我承认他某、啊、某几个角度看起来
有，你不觉得很妙吗？就是马英九的这个民调这么低，但是大家却要看。大家都要看蓝陵王。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问一下半泽直树有没有像陈昭荣吗？是这样的，有
半泽直树像陈昭荣吗？
因为都有酸梅嘴，不是吗？
半泽直树有像吗？很多人说很像，真的吗？
神韵很像，
不像吧？
酸梅不是，你要看他酸梅嘴的那几幕。当他的酸梅嘴一出现的时候，真的你马上就会联想到的就是陈昭荣。
真的假的？酸梅嘴的半泽直树
是
很像陈昭荣，
他们两个酸梅嘴简直是如出一辙。
啊，但是不酸梅嘴的时候，我真的看不出来耶。
所以重点就是要酸梅嘴。
哦 ，OK， 好。那么另外，昨天我们还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王院长回家面对小马英九，就我们有一个晚发气象报告的风友说，那就也干脆就像对柯先生一样，连销回直接把小马当成假想敌，问他要怎样才能放过我。嗯，不是，因为他说女婿像小马英九嘛，其实这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自古翁婿之间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
他每天还看到一个小马英九，
真的。
OK， 那么所以我们只能说要 roll with the changes。这个是1978年 Oreo Speedwagon
出现在贾伯斯的影片里面，然后刚好配合着苹果的业务蒸蒸日上的这一段剧情。
OK， 所以你知道，在美国这个80年代有一个 comeback。现在流行80年代的 fashion 啊，
对，但也蛮配合这个情节的啦，因为这一段真的刚好就出现在那个时代的部分。
OK， roll with the changes， 我们要跟着时事多变换来应变。感谢，
谢谢
迪亚。
别怕，麦英姿美型诊所欢乐周年来喽！肉毒杆菌消除眉间纹、鱼尾纹2500元，消除咀嚼肌8000元，美丽紧实全脸拉提20000元， 快预约麦英姿美型诊所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胡祥华，播报新闻提要。威力彩今晚开奖，第一区奖号04-05-07-18-30-37，第二区开奖号码01。关岛希尔顿饭店发生爆炸，两名日本游客被炸伤， FBI 已经封锁现场。国民党抗告王金平假处分案，合议庭希望双方和解，可能在下周作出裁定。央行决议政策利率维持不变，但是提醒借款人利率升息的风险。高雄西金集团两名主嫌自杀，十亿资金不知去向，警方怀疑案情不单纯。因应高龄化社会，卫福部打算设立120家托老所，提供失智老人更好的照护环境。中信监控卖总部大楼，新舞台可能不保，龙应台表示尊重私有财产。巴格达市集发生爆炸，至少造成23人死亡，约50人受伤。巴基斯坦日前的7.7强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5人。史丹佛大学研究人员制造出第一台完全使用碳纳米管的电脑，可能从此开启电子设备的新时代。
我想用手机看新闻，但用手机浏览器上网好麻烦。
介绍你一个方便的 APP， 中广新闻报。只要到 APP 或 Play 商店下载安装中广新闻报，爆炸的爆，喝口茶轻松了解国内外的大小事， APP 上还有实时更新的新闻速报，让您只花30秒就能掌握正在发生的重点新闻，快去下载中广新闻报。
Dr. Love， 对不起大家，已经有几个礼拜没出现了，是吗？
两个礼拜，
已经有两个礼拜没出现了。OK， 所以希望大家爱情问题有所积累。哦，不希望大家爱情问题有所积累，我们要希望大家都没有爱情问题。真的，25099933，有任何的爱情的爱与不爱，25099933，任何爱情可能造成的爱的问题、情的问题、性的问题、钱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车子的问题、长辈的问题、小孩的问题，任何爱情可能造成的任何问题，25099933，25099933，你的爱情出现问题了吗？OK。25099933，任何爱情的爱与不爱，你的爱情是不是一则是非题呢？爱情如果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他是范范。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 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言语，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
你的爱情是一个是非题吗？它是范玮琪2509933。
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
爱情的爱与不爱，有任何的爱情问题，不管你的年纪，只要你的爱情有问题，2509-9933
Dr. Love
2509-9933 Hello, 你好。
喂，柔姐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来自新竹的佑佑。
佑佑。
对。
OK, 佑佑。有今年几岁？
今年21。
21就有什么样的爱情问题呢？
就是我可能就是好像有喜欢学校的一位同学，但是不同班，
哦，
同个系上。
Okay.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同志，
嗯，
可是呢，他可能是一个直男。
哦，
对
对，这个就比较问题大一点。
但是就是因为我以前就是有两段恋爱的经验，
嗯。
就是有跟直男在一起过这样子，可是我不知道
跟直男在一起，他跟直男在一起是怎么样？
他们应该不算直男吧？就是他们就是之前有跟女生在一起过，可是他们完全没有跟男生在一起过这样子。
OK, 那你在一起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交往啊。
哦、oh, ，OK。
可是，嗯，
可是什么？
但是没有跟他们发生关系。
哦、oh, okay. ，
但是就是交往半年、一年这样是。就是有在交往的，
那没有发生关系的交往是怎么样？
就是一般的男女朋友的感觉，就是两个人出去玩啊，牵手，然后 kiss 什么之类的。对，
哦、oh, ，OK， 这些都有发生就是了。
对对对，
但是没有上床。
对。
哦、oh, ，OK， 现在有这么纯的爱情吗？
就以前，前两三年前了。
两三年前。
对。
哦、oh, ，OK。
嗯。
那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因为就是我那一位同学，可是因为我们以前就认识，就是呢以前不熟，
嗯，
但是因为这个暑假我们一起实习，
嗯哼，
然后可能因为朝夕相处这样下，然后就发现好像渐渐喜欢上他，
嗯，
但是他可能只是把我当朋友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实习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在学校就会比较少碰面，但是我就会发现我好像很想要找他聊天，或者找他来这样子，就会停不下来想他。但一开始觉得不是喜欢，就只是想要找他，可是就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这样。
对，但是他有经常找你吗？就是实习结束后，
有他有跟我就是来，然后就是有每天这样子。有时候他还会传他今天在干嘛的照片给我看啊，这然后我也会回传。他有时候是死好，就有点冷淡，可是又有一点，就是对我蛮好这样子。但是我又觉得他好像只是把我当朋友看，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是要继续喜欢他呢，还是长痛不如短痛，就是放下。
但你说他对你好是怎么样对你好法？你认为
对我好，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出去的话，一起骑摩托车，他可能就会载我，这样子就不用一人骑一台，然后一起出去吃东西啊，就感觉就是两个人一起出去混的感觉，就是那种就是朋友的感觉吧。
对啊，就是对啊，所以我也不觉得这个有是特别对你好吗？没有啊，那我跟朋友出去，我会说那我们就开一台车就好啦，干嘛要开两台车呢？你想太多了。
我真的想了，可是他。有时候他都会跟我 LINE 聊天，这样
LINE 什么呢？
就一般的生活小事。
对，但他也没有特别对你表示什么吗？
没有啦。
对啊，对啊。
可是我是想说，就是会不会什么日久生情这样？
日久生情，你日久生情，但是他可能没有日久生情。
就所以我不需要再就是一直积极。
不是，问题是他又不是 gay， 他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一个要好的男生朋友啊。
对，可是他知道我是 gay。
他知道你是 gay 吗？
对啊。
那你要不然你就试着跟他表态，看他怎么样，大不了就没有了。
可是他还想要跟他做朋友这样。
那不行，你不能鱼与熊掌都要兼得。就是你如果想要这个人，你就可以试试看直捣黄龙。你就要冒着赌一把的危险。但是你如果要打安全牌，你如果还想跟他做朋友，那你就不要去表白，那就是这样子啊。但你如果想要看看你有没有机会把清水变鸡汤，那你就要跟他讲说啊、哦，怎么办？我好像爱上你了，
直接这么了当。
我不知道你可他你。当然，99%你会把他吓到，然后他就从此不理你，就是。
Oh my god！
但是有那1%，也许他也情不自禁的就把你给亲下去的，我不知道。
啊，好，可以。
当然你要跟他做朋友，那你就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还是要我自己再想清楚，这样。
不是你现在，而且你反正现在实习也过了、啊，你不会那么常看到他，除非你们刻意约见面。
对，就是、不会。
对啊，
就是、
所以啊，
一个礼拜就如果会见到一次，在学校见到一次，就会忍不住又想看到他这样。
对，那你就把他当成一个意淫的对象也没关系啊，你不需要跟他表态。
对，就当朋友的。可是有时候就是出去玩啊，这样，或是去他家这样。但也没干嘛，
有干嘛吗？你觉得他有什么暧昧吗？也没有嘛。
没有啊。
对啊，那就没有啊。
对哦，好，那我知道了。
对不对？不是，就是他应该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男生的朋友，但你如果这么难过，你也可以置死地而后生，就是，反正你就去跟他表白啊。
就不敢啊。
大不了就是被打枪，然后永远就那个，那你也可以，你也可以死了这条心。
可是啊，这样子也没办法当朋友哦，因为我会喜欢他，就是因为跟他相处的感觉。对，因为我以前不喜欢他，就是不会喜欢上他，可是是因为相处的感觉。
嗯，
对啊。
没有
摸摸当朋友，享受这种感觉就好了，
也可以就这样，就你自我自爽就好了。那怎么办？暗恋就是这样子啊。你要不然就是去，你就去点破啊。然后，但是有那个1%可以成功的机会，你要不要试试看？
就是害怕
啊。好，那对啊，那你这么没胆，那就没办法。
哦，
那你就还是打安全牌啊，就大。但大部分人都会去就啊，不我不要去讲，我就还是让我们继续当朋友。我就在心里每煎熬，然后每次回家就很难过的，他都不知道我这么喜欢他。Oh my god！ 天啊，
会不会有一天我就会这样淡忘掉了？
绝对会。
对啊，所以我还是走安全路线嘛。
好吧，
这样太没种了一点。
每个人大部分的99.9%的人都会采取这个措施，这个路都会走这个路线。
好
，Yeah。
OK。
对。所以。
我知道了。
嗯。对，但是你如果这么痛苦，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就不如就豁出去算了。
真的豁出去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啊，我只是说，你要。
可是我之前的男朋友。他们就是有跟女生在一起过啊，所以他们就会喜欢我，但是我也不，我不敢去，不知道了。
要不然你就可以给他很多的关心，很多的爱心。
我给他很多关心跟爱心，
但是也不要讲破这样，但因为他知道你是 gay， 所以
我没有讲破，可是我有给他就是关心。的关系，可是没有到很夸张的
哦。OK，
就是有比一般的朋友还要好的。
好，但有时候他也不见得会收到，他也觉得你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的男生朋友。
对，他就觉得我人很好。
嗯，对，但他也可能是那种很贱的男生，就是有点知道你喜欢他，然后就这样利用你的感情。
因为我有给我。就是看我们聊天内容，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好像就是蛮贱，就是比如说我打一些，他可能就回什么科科好啊，就是回的就一点点这样，就是也不是不回，可是就是回这样烂烂的，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那种句子。但是，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不要理他好了，就忍住。可是呢，他过几天就是又主动打给我，或主动又密我。是不是很贱？
也不是啊，人家是有时候就是无聊啊，喜欢有人关注啊。
对，我同学就说他是不是太无聊，然后就想要说就是有一个人陪他打发时间。
他没有女朋友吗？
没有。
哦 ，OK。好啦，我觉得你还是先就暂时不要理他吧，反正现在不实习了嘛，也不会太碰到啊。去做自己的事情。
是
哦。嗯，你可能会碰到一个爱你的 gay。
好。
Yeah。因为那个 gay 爱上直男，通常是件蛮痛苦的事情。
对。
嗯。
好，谢谢柔姐。
OK。 25099933 25099933 任何的爱情的爱与不爱，有任何的爱情问题，25099933，不管你是青春期还是后中年期，甚至于是银发期，只要有任何的爱情问题，25099933，爱情或者婚姻有问题，25099933，到底爱不爱得下去呢？25099933，任何爱情的爱与不爱，不管你的爱情问题有多大多少多严重多不严重，25099933，只要你的爱情出现问题，25099933，25099933。
农委会农粮署抽查市售包装米，结果出炉，三大粮商全部沦陷，有低价进口米混充台湾米，标榜台根九号含量却不到一半，还有碎米超标，竟说是优质米，产地标示不符，品种标示不符，品质规格不符。
中广严选金广米，通过 SGS 250项检测，100%产自台湾的好米，保证不含低价进口劣质米。每箱八公斤四包装，尝鲜价800元，就爱吃好米。订购专线02-2518-0855，2518-0855。
过去爸爸晚上回家，看见窗内闹哄哄的餐桌，心里是一股暖意；而妈妈看见窗外爸爸回家的身影，脸上充满甜甜的笑意。现在我懂了，唯一能通过这扇窗的，只有彼此的心意。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我是杨佑宁。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可以治疗控制，面对它才能拥有自在的人生。有过危险性行为的你，透过艾滋筛检，你不必再担心害怕。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艾滋匿名筛检，专业、隐私、免费。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人来疯，人来疯。Doctor Love, Doctor Love, Doctor Love。
爱情的爱与不爱，有任何的爱情问题，有任何的感情问题，千万不要倔强的不说。不要盯在那里，心里有爱情的苦就要把它说出来。25099933，千万不要倔强地不说。有任何的爱情的爱与不爱，任何的感情问题，25099933。
那一天眼神多依恋，我是怕孤单，是怕改变，盼望时间能拖延，分分秒秒冻结，怕时间越走就离你越远，倔强地就天长地久，我是如此地爱你，虽然我没说，我是怕孤单，你是怕承诺，从此就不再认个人寂寞。
是什么算什么，是否我们爱过，还是也就天长地久。
25099933，任何的感情问题，任何爱情的爱与不爱，25099933，25099933，有任何的爱情问题，25099933，他是范晓萱，真的有感情问题，千万不要憋在那边，倔强地不说，25099933，说出来可能反而有解决的机会，25099933，你的爱情是不是卡住了？
倔强地不说，请留一点爱给我，留一点爱给我，让我有个寄托。就天长地久，倔强地不说，请留一点爱给我，留一点爱给我，让我有个寄托。虽然这
范晓萱倔强地不说，或许你现在目前正在一段关系中，而你现在严重的怀疑到底有没有再爱，或者有没有曾经爱过，25099933
Dr. Love Dr. Love Dr. Love。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
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是地球。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石膏板从研发、生产到剩料，都可以回收再利用，保护地球，避免污染，是国际公认的顶级绿建材，帮你帮世界打造永远的家。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什么？十月份电费又要涨？
主人，请不要担心，省电交给我，我是精工牌光控开饮机，有保温断热设计，会自动休眠，省电最高达 43%， 绝对省电 No.1。
太聪明了！
而且即日起到10月31号买精工牌光控开饮机就送滤芯，不止聪明还很贴心吧，呵呵，还不快带我回家。
精工牌会自动帮您省电的开饮机，省电够好的，抗涨有道理。
承袭江南精髓，再造园林登峰，台北湾江南大宅，广纳8700坪新江南园林豪景，宅里有园，园中有景，大园大景大气魄，21至47坪双捷运温泉岗实宅，台北湾江南大宅，28059898。
I like to the water, I like to the water.
02-5959-9933，爱情的爱与不爱。Hello， 你好，你是？
你好，我是台北的小华。
小华。
对。
OK， 今年几岁？
今年37岁。
有什么样的爱情的爱与不爱？
对，我跟我老婆经常会吵架。
哦、OK， 你们结婚多久了？
7年。
7年之痒。OK，
对。
有小孩吗？
8年，对，有。
嗯，几个小孩？
2个。
2个。都还很小吧？
5岁1岁。
5岁1岁 ，Oh my god！OK，、okay、你们两个都在上班吗？
是的。
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电子工程师。
嗯，那你老婆呢？
资讯工程师。
哦，哇，两个工程师。
对。
好，那经常吵架，你觉得吵了多久了？
哦，吵了好久了。嗯，对。就是还没结婚就会吵了，那有小孩之后就更吵，买房子之后吵得更凶，对，
为什么？
个性不合，我觉得，对，
个性就怎么样不合？
例如说慢郎中跟那个急性子，
谁？你是慢郎中吗？
哦，我是急性子。
你是急惊风，他是慢郎中。
对，
对，那你当初，那你们结婚以前谈恋爱谈多久呢？
10年吧。
10年。
对、啊、
所以你们已经认识，你们已经17年了，先生。
是啊。
那你现在要跟我讲个性不合？
对啊，极端痛苦。对。
那为什么？
自作孽啊。
那怎么办？
不知道诶、欸、好想离婚哦。
那就去离啊。
但是有小孩怎么离？
有小孩为什么不能离
啊？小孩就是舍不得小孩啊，小孩会受苦。对。
不是，
不能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问题是不是？问题是有幸福的家庭吗？这个家庭，你们每个人两个人每天在吵架，他们会幸福吗？
尽量不要在他们面前吵啊，虽然有时候忍不住。对，
小孩也会感受到吧？你们两个
会，
对啊，對，所以这哪有什么幸福家庭？这不是很 gay 吗？
那就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对不对？
那也不见得，
就是、还是 gay 一下，
也不见得。
真的齁、对啊。
你老婆也觉得很痛苦吗？
我相信也是啊，对啊。
你们没有谈过这个事情吗？
有。
然后他那怎么讲？
我觉得无法，当然呢，就是当下都会 OK， 好像一副会解决的样子，那还不是就是一样，对啊。会改变早就改变了，我觉得就
是。不是你不满，你不满什么呢？就是其实慢郎中也有慢郎中的好处啊。
是啊，但是就是急惊风会受不了慢郎中，慢郎中也会受不了急惊风，这样。
对，但是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的脚步，欣赏一下慢郎中。
对啊，是可以啦，但是有试着要调试过，但是总是功亏一篑，还是吵架了。
好，你举一个你们最近吵架的那个例子。
OK， 就是例如说，我就是想说秋天到了，然后再想带他去吃螃蟹，然后就约好某一天，然后翘班，
对，
很开心的开着车准备要去吃螃蟹了，但就是他就是跟我说，他5:30就可以准时到我们约定的地点，
对，
那我就说看能不能早一点，那我说我5:20去外面等你好了，对，结果5:30他就打电话跟我说，再等我一下。哦，我的天哪、对，就是这样，然后就吵架了。
好无聊哦，真的很无聊哎。
很无聊吗？因为他跟我、一直跟我说，我尽力，我一定尽力在那个5:20跟5:30
之间赶到。有这么紧张吗？你们两个是夫妻耶，你们是夫妻耶，他，对啊，你们又不是在替郭台铭上班。
可是对时间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
对他来讲，他总是要等个10分钟5分钟。
他是你老婆啊，他是你两个，他是你的两个孩子的妈呀。
对，是这样说没错。
对啊，他又不是你的客户，客户让你等20分钟，你会 complain 吗？你不会 complain 啊？
不会。
对啊，所以啦。
所以老婆就是每天在相处的人，那
他是你最大的客户，他是你最大的客户啊！你知道他帮你生了两个小孩，两个小孩是用钱都买不到的耶。
对，没错，小孩子那样子
啊，是啊。你又不是你前面都跟他谈了十年的恋爱才结婚呢，17年呢，就你们都为这么小的事情，你这个都不能够妥协吗？
我很想妥协，可是经常这样子。
你现在你这20分钟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一定有你智慧型手机可以让你处理很多事情啊。
对。
对啊。
就是说到的话就是要。我是觉得说到的话应该要做到。
哎呀 ，Come on， 她是你老婆，她是你孩子的妈耶。
哦，对啊，就是因为这样。
对啊，那为什么？那不是、啊、那为什么客户让你等20分钟，你就不会生气呢？
因为我不用每天见客户，客户又不跟我睡在一起。客户他的习惯不好是他的事，下了班就跟我没有关系。但是老婆每天要朝夕相处，要相处好几十年。然后 对啊，
但是
要求比较完美一点。
不是啊，但是你的客户不会陪你睡觉啊。你老婆会服务你很多，你客户不会服务你的地方。
其实没有，我们都分房睡了
啊？你们都分房睡了吗？
对啊。
没有，但是我觉得你举这些例子都太小了，真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老婆这么苛刻。
啊，我这样很苛刻吗？
对呀、啊、，Come on， 就是20分钟的事情啊。
嗯，对啊，就是经常
会。对，那你知道他是这样，你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你就不要去要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讲说？
嗨，
对啊，你就欣赏他的慢郎中的部分呢、啊？那你就开心的等你孩子的妈来嘛。然后你现在反正你知道他会这样，就带一本书啊，或者干嘛的，你要处理的事情。嗯
对，
对啊，这种事我何必为了这种事情生气呢？
嗯，对啊，
就是一个个性不合啊，这不没有很不合啊，不是，就是你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你应该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啊，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
就是、他不了解我是怎么样的人，我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但是他就是不了解我是怎么样的人，对，所以他才会一再的迟到。
对，但是你为什么为了这个迟到要这么要就觉得这个这么糟糕呢？
对啊，对我来讲就好像很糟糕啊。
没有啊，所以你下次你讲5点半，但你明明知道他5:50才会出现，对不对？
对。
那你就5:50再出现就好啦，你就把你们定的时间加20分钟，这样不是就 OK 了吗？
是。对啊，我开车我可以稍微等一下，但是他如果要等20分钟，万一他找到了，那其实站在路旁其实也是蛮可怜的。
那也没关系啊，那你就是算了他的时间啊，你这样就不会生气啦、啊、因为你接到他啦，你没有在等他啊。
嗯，对啊。
对啊，那你知道他的习惯是怎么样吗？那你就
对，那除了这个以外，他是一个很节省的人，我真的很受不了。什么都要省，你知道吗？就是我家里只要某个间房间开个灯，然后我离开2分钟，他说：“哦，谁开的灯没有关？”哦，我的天哪、啊，电费都是我在付，又不是他在付，他到底在省什么意思？
那也没关系啊，他帮你，这也是一种美德啊，他帮你省的啊，你省下来的钱，你们就可以去吃螃蟹啊。
但是不差这么一点点啊，
那
搞得生活很紧张。
那也没有，那你就让他去做，你就不要反应嘛。又没有，他又没有说，叫你起来去关灯，他自己在那边关，你就让他去关呢、啊。
可是真的很不喜欢这样被念，就开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啊。
你就不要，你就当他跟他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嘛。
嗯，对，
是不是？
哦，对
啊,
對啊，
你就不要当他是针对你 啊，就他习惯性的反应嘛，那没什么关系，你不要绝对是针对你啊。
就针对我啊，因为小孩子也不会去开灯、啊。
那他喜欢这样讲也没什么，就可以很好啊。你看，帮你省电费不是很好吗？你就可以多吃2只螃蟹啊。
嗯，对。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既然你舍不得，你觉得要有幸福的家庭，就努力的营造幸福的家庭啊。你不要老是，你要把他现在他的事情，其实你老婆也是个很可爱的人，他也没什么恶意，你知道吗？你就要把他就是往好的方面想。你不要老是把它往负面的去想。
对啊，对啊，但是他就是嘴巴也很硬，就是一定要比我凶，然后就会越吵越凶。
不是，你就不要吵起来嘛！你先要不要吵起来？比如说他如果晚了，他就晚了，你也不要去跟他吵架，你不要就那边，对啊，你搞什么？怎么又午就迟到？我每次都是我在等你，怎么让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吗？
对，
对啊，那就不要吵起来，就是哦，你来，哦来了，哦 ，OK， 那我们赶快去吧。希望我们定的位置还 OK， 这样子不要没有被取消。
对，
你就从换一个角度啊，你不要气急攻心，因为最后那个得心脏病的人是你，不是你老婆。
是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
没有啊，所以你在那边，你不要反应，这都不用反应，你又不愿意离婚，那你就要想办法改进你们的状况。
我是蛮想离婚的，他如果肯把小孩都让给我的话，对，但是他又要一定要小孩，所以才谈不拢。
没有，听起来你们两个是离不了了。
真的哦，啊，好苦。
不是啊，那你就不要让他苦啊，没那么糟啊。
嗯，
都是很小的事情哎。
是啊。
是啊。
对，很小的事，没错。
对啊。
真的。嗯。
对不对？你就要换一个角度嘛，你不要去老是讲说。他真的这个人好糟糕啊，我们个性不合啊，什么什么什么。那既然已经上了同一条船，那就想办法让这个船能够开得平顺一点啊。不要老是好像东倒西歪，狂风暴雨中。其实你只要转一个心念就好了，真的。
是，对。
对不对？
有道理。
对啊，比如说你跟他约好的时间。约好的时间，
嗯，
你就再晚推十分钟，你再出现嘛。
对啊，其实这样我要每件事我都要算得很准。
哎呀，你不用算得很准，你不用算得很准，你为什么要算得那么准呢？反正
我要是稍微一忽略啊，我忘记算十分钟，跟他讲正确时间，那就又要吵了。
那也没有，你现在就是自动你的老婆时间就是这样子嘛。你跟他讲五点半，你就加十分钟还是加二十分钟，就是这样。你心里知道啊，要不然你就知道，你反正你就知道你会需要等他，你就有一些事情就是在你等他的时候可以做嘛。
嗯，
你也不会觉得说哦，你的时间也利用到，你也不会觉得浪费时间等他。
嗯，对。
而且你看，其实也很好，而且你老婆就你们两个去翘班吃螃蟹，他愿意跟你翘班出来吃螃蟹，可见你们关系没有那么差。你知道很多夫妻根本不会想到做这样的事情啊。
对啊，我。今天我就跟他说，我再也不要做这种事了，我绝对不要再做。
你看，你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讲呢？你为什么要这样跟他讲呢？话，
我今天之所以会这样子，其实我也是鼓起很大勇，因为我早就预知到说，我要是约他去做这些事情，肯定又会以吵架收场。果然又如我所料，又以吵架
收场。不是啊，因为你就来念他，你就说你为什么要迟到啊，对不对？
啊，但是我事前都已经提醒他，今天很重要哦，我们今天不要再吵架。然后他我有说 OK， 绝对没问题的，结果。见面就吵了，也没去吃啊，对，
也没去吃吗？
对啊，
这不是很 stupid 吗、
哦？
不是很好笑吗？
哦，超惨的。
那你干嘛？就是，所以你看，你如果不跟他，你如果不去念他，去念他迟到的话，你们今天螃蟹也吃到了。
啊、对啊。
对啊，其实真的很，你这个真的很不严重哎，你们这个性。就是其实很多人个性是很不一样的啊，但人就是互补啊。
对，
而且你今天又不是第一天刚跟他在一起，你们已经什么17年了耶，你又不是刚刚才约会一个月，不了解。
对
啊，那你就很知道啊，你就顺着毛摸啊，你不要老是非要一定要是，你知道人事情不能老是照你想的那样。
嗯，
你如果事情要照你想的那样，你就去找一个机器人当你老婆好了，你就可以把它 program 到完全你要的反应。
对啊，对啊，
那每一个人就是不一样啊。那你既然觉得你离不了婚，你就要懂得去欣赏他的缺点，那就会是优点。
嗯，对。
而且你今天这个事情真的太小了，真的太不严重了。
但是 这样每天这样累积起来就是很大的能量哎，对。
没有，所以你就不能这样累积啊。你脑筋要转弯，你不能那么死啊！你怎么，你为什么老是一定要要求人家一定要按照你的轨迹呢？
嗯，对，是的。
对啊，因为你们已经是那个两轨合而为一了。
嗯。
那既然拆不开，你就你有的时候也要配合他的轨迹啊，或者就你们要想，你要想出一个方法，是让你们可以相处的吗？对不对？你今天如果他因为他迟到，你没有生气的话，你用另外一个角度说：“哎呀，哦，你现在才来啊，希望我们的位置没有被取消，赶快去试试看吧。”
嗯，
对不对？那就赶快，那就去啦。也许你们被取消，那他下次可能就知道哦。OK， 对啊，其实还是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嘛，
是，
对不对？
是。嗯，
吃不到就是去吃别的东西啊，但是问题是你跟他吵了架，连这个吃都没得吃啊。
嗯，
是不是？
对啊。
然后你又、啊、你的阳寿又折了，又折了，
哦、
又折了，
超多的。
对啊，所以很就值得吗？
不值得啊。
对
啊，对
啊，所以啊，
对啊。
OK， 先说你要不要离婚？
嗯，大概也离不了吧。
好 ，OK， 好，所以离不了，你现在怎么办？
我只能忍耐啊！
你不要忍耐，你要改变，哦、你要你不能忍耐，你只是把气憋进去。你现在要改变，你要完全要改变你的心境，改变你的想法。
那怎么不是他改变，怎么是我改变呢？
因为今天是你打电话进来的，不是他打进来的。哦、OK，
对对，没错，
显然，
所以他就可以不用改变。
没有，不是显然，你觉得问题比较严重。OK，
对，没错，嗯，
对啊。所以觉得问题比较严重的人要试着让这个事情
对
缓和，
你讲的对耶，真的，
对呀、啊、
没错，我觉得比较严重，
对呀、啊、所以对呀、啊、那你如果不想要早死的话，你最好改变。OK
OK，
好不好？
好，
你确定？你确定你没有另外没有别人吗？
没有啊，
没有齁。
对，
OK，好，那就欣赏你老婆的缺点，因为其实她可能其实是优点，好吗
？OK，
而且世界上没有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跟你的轨迹来发生的。
嗯，
不要这么大男人。
OK，
好，
好，谢谢，嗯，
加油，
谢谢。
0225099933，爱情的爱与不爱。
妹妹再让个宝宝的胖胖给你吃，我不要。好吃的那个面，你要不要吃？
我不要。
爸爸，妹妹说她不吃，通通给我吃。
我不要。
胖个宝宝的胖胖最好吃。电话是295123051，
全国唯一公开厨房作业的宝宝副食，汉克宝宝，295123051。
也想吃吗？一定要打来哦！
我不要。
我是文案达人唐崇达。网络时代，文案撰写太重要了。无论是品牌宣传或个人社群沟通，都需要用到文案撰写技巧。参加中广培训广告创意文案写作，一定收获满满，下一个文案达人就是你。
我是舞台剧演员，也是中广培训班的戏剧老师梅若颖。每一期的培训班总是充满了惊喜与欢笑，看到同学们认真收获满满的样子，我真的非常开心。
我是廖燕婷，一成不变的生活真是让我烦死了，本来只是抱着好玩的心来上中广培训营，竟然让我学到了专业。中广培训营全年开班，有热门的声音表演班、广告文案写作班与录音工程班。想上有趣的课程，请先上中广网站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爱情的爱与不爱。 Hello， 你好，你是？
我是新庄的阿明。
阿明今年几岁？
54岁。
OK， 有什么样的爱情的爱与不爱？
嗯，我跟我太太结婚将近20年。
嗯，
啊，我们在上海认识，然后在上海结婚。
嗯哼，
然后结完婚以后，我从上海定居到台湾。
嗯，
住在台新北市。
嗯，
然后上个月的中旬，然后我太太突然之间跟我说，她要把，因为我们结婚，我们是住娘家，住她娘家嘛啊，然后她突然跟我说，她要把房子卖掉。那我说你为什么突然把房子卖掉？他说他没钱了。那我说如果你只要把房子卖掉，那我们家也没有了，那我就跟你离婚。那这样讲完了以后就也没什么，就大家都就气头上可能是怎么样都没有话讲。后来过了2个礼拜，他因为弟弟住楼上下来，他跟他聊天，聊一聊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吵架了。然后吵完以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跟你弟吵架？他说我要叫弟弟搬走，因为弟弟住在楼上。我说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把房子卖掉了。
等一下，我不懂，你的老婆是台湾人吗？
对。
但是你们在上海认识的。
对。
然后你说你们回到台湾，这20年都回在台湾吗？
都在台湾。
这在台湾，然后你都一直住他娘家。
对，因为我是上海人。
哦，你是上海人。
对对对。
哦，你是道地的上海人。
对对对。
哦 ，OK， 所以你算是陆配来到台湾吗？
对对对，没错。
哦 ，OK， 好，刚我哦 ，OK， 好，那你们有没有小孩呢？
有两个小孩。
小孩多大呢？
一个高中，一个国小。
哦 ，OK， 那
对，
那你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我都是一般上班族的，就我都来到台湾，我就拿到身份证以后就开始一直有在上班，但是我太太没有在上班。
啊，你太太没有在上班，但那个房子是她的吗？
对对对。
哦，那弟弟有没有结婚呢？
有结婚了。
所以弟弟一家人也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对，他只是住楼上，我们住楼下。
这是一个楼中楼吗？
对对对。
哦 ，OK， 那所以这个房子算是。
是我太太的名字，没错，是他爸爸给他的。
哦，他爸爸给他，
哎，遗留给他的。
Uh-huh. 啊，
但是他突然之间莫名其妙的就说把房子要卖掉啊，我搞不懂他到底是，但是他爸爸就留下了不少的钱了，
嗯，
应该是这么讲，
嗯、uh-huh. ，
然后他就全部把它花掉了，所以说现在把房子都卖掉，那我说你把房子卖掉，我们家都没有了，我还要这个婚姻干嘛？
那他住在那他。钱花掉是干嘛呢？他这20年，他不是没上班吗？那你
对啊，
那他花什么呢？
他就说家里的开销啊，啊，我开销将近要2000万呢，10年功夫呢。
不是，那你不是也有赚钱？你没有拿钱回家吗？
有啊，我都有拿钱，我的提款卡都在他那边呢，所以到现在目前还在他提款卡到这拿他那边呢。
对，那他是做了什么事情呢？投资失利吗？还是
没有，也没有投资，也没有怎么样，都不知道，就莫名其妙的，就突然之间就说要把房子卖掉啊，就已经卖掉了，已经卖掉了。
Oh God！ 那个弟弟现在说什么呢？
弟弟气到要闹自杀了。
你弟弟也没地方住了。
对呀、啊。
那钱全部都留给了这个姐姐，没给弟弟吗？爸爸妈妈的
钱不多，弟弟不多，因为姐姐比较多一点，凭良心讲了。
嗯，那他把房子卖掉，那他是说大家住到哪里去呢？他也
就是他现在在找房子啊，做外面在找房子啊。
那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呢？
我也不知道，他也不讲，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要跟他分，那我就跟他要分嘛，我说我们不要在一起了，我带两个小孩。
嗯，
他又不肯，然后我说他因为11月份限制，就11月份一定要搬走嘛。
嗯，
然后那我说你把我的证，他把我的证件、护照啊、身份证啊什么，反正证件都扣留在他那边，我要问他拿，我要去外面办什么事，房说要租房子也没办法租啊。
你这个老婆几岁啊？
50，差我4岁。
哦、OK， 阿明，电话不要挂。
大家好，我是张飞。您向往地保级的生活吗？ 郑重为您推荐鸿盛新世界二，近5500平大基地，地保级会馆规划，您一定要来看看。
淡海新市镇双捷运 G6 站，62-72平大四房，鸿盛新世界二，地保假期伴您成真，2622-6888，鸿盛建设信义代销。
九亿，给宝宝最好的推车。
阿全，
宝宝的第一个朋友齐哥。
我是杨佑宁，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可以治疗控制，面对它才能拥有自在的人生。有过危险性行为的你，透过艾滋筛检，你不必再担心害怕。艾滋筛检，爱自己多一点。艾滋匿名筛检，专业、隐私、免费。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原来风，原来风。Doctor
Love，Doctor Love，Doctor Love。哎，所以那个来自上海的阿明，那个你那时候怎么会在上海认识一个台湾姑娘呢？这是应该是1993年的事情，是不是？
哎，差不多。
所以你们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
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做什么事情会认识你老婆做什么事到上海？
她是去旅游去玩的。
啊，她是去旅游？
也是有通过有人介绍了这样子认识的了。
哦，
哎，
哦，就这样子。就那你们恋爱谈了多久呢？
嗯，也将近半年吧。
半年就这样，哎，你就决定娶她，然后到台湾来吗？
对对。
你那时候在上海做什么事情呢？
嗯，我是在那个饭店里面上班的。
哦，哦，哇，
嗯，
那个，那你现在你说护照被扣了，我不太，你的护照是对岸的护照还是？
不是这边的，这边的，哦，我已经加入台湾的身份证啦，啊，所以说我这边的如果我要什么护照啊、身份证啊，然后包括我上班的薪水的提款卡什么都，他都扣留在他那边啊，他不都不给我啊。
你也不知道他收在哪里吗？
收在哪里？
就是他把你这些东西收在哪里，放在哪里？
这我知道啊，但是我他的钥匙也不给我啊，那我也没办法去拿。
那你就想办法去打一把或干
嘛？他有的时候他会什么藏到那个保险箱里面去，他有在外面租保险箱，啊，我会到房跑保险箱那边。
你现在只能用软的，我跟你讲，反正现在反正他去找房子嘛，你就只好跟着，跟他搬去这样子。
我不想跟他搬去，我
那你现在问题是你现在没有证件啊，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那我想说
你可以去申请，你可以去报医师，你可以去报医师，你可以去报医师，
啊，
你是可以去报医师。
对啊，那个身份嘛，那个银行的也都可以报遗失嘛。
对
对
对
对
对对。哎，那你现在如果再去上海的话，你是要带台胞证了是不是？
也是要带台胞证啊。
哦，
要啊，对啊。
OK。
我算是很早就过来了的人。
对
啊。
对啊，哇，你老婆好凶哦。
对啊，我莫名其妙的，就是突然之间就是说他把房子卖掉。
就是他没卖房子以前，你没有想到要跟他分嘛，对不对？
没有啊，没有啊，我们，
没有，
一切都很正常啊。
哦，
就是突然之间，
那你要研究一下他为什么突然卖。